线上有多少位？15位，12。OK， 我知道在北美，线上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 option， 一个选项。原谅我老气一点哈。你知道在中国，我们无法有100多位弟兄姊妹放声歌唱，我们有好几个小组唱诗歌，礼拜天早上唱诗歌，楼下投诉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很爱唱歌，但是他们不敢放声唱，他们做了很多隔音处理。现在在中国的聚会标准的，你一看拍 video 拍照片背后都是海绵，那就是家庭教会。那些海绵代表的是我们愿意与主同负一轭。我的嗓门大一点啊，有时候因为我在不同地方跑，那一组我知道他们是有邻居投诉，但是我的感受跟他们的感受不一样。有一次我去聚会的时候，我嗓门就很大，那年轻弟兄也不敢跟我讲，他们就祷告希望我声音小一点。然后我那天还多点了几首诗歌，唱得特别大声，后来邻居投诉。好，第二周呢，另外一位年轻的有两位负责弟兄啊，都是30出头，那我算是年纪大的了。那第二周那位带领弟兄也去，他也是喜欢唱大嗓门的，然后他去之后邻居就说你们非搬不可，那就是我们两个闯的祸。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能放声歌唱，能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敬拜，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呢？你觉得给我这个也好，不给我这个也好，我 I can stay home， 我可以在家里面，我不需要享受这个特权。但是弟兄姊妹，我很羡慕以前我们能在这里唱诗歌，我很羡慕今天大家能在这里一同的敬拜。但是我深深的觉得，就像A.W. Tauser 说的， Worship is the lost jewel in the church， 敬拜是失去的那个宝贝，失去的珠子在教会里面。今天教会有很多的 resource， 但是教会仍然软弱，甚至教会仍然荒凉。不要告诉我教会有多少人，不要告诉我教会有多少年轻人，你让我看看你们的敬拜。在神的眼中，32000个人，神说我不要，我只要300个人。如果在神的儿女中有真实的敬拜，才有敬拜是为得胜做见证的。如果没有敬拜，根本不可能有得胜。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今天怎么来对抗大家的惰性。当然这个惰性，教会本身的状况对这种惰性的培养，我们客观的说，也许是先有教会的软弱，才有弟兄姊妹的惰性。但是无论今天是团体的病还是弟兄姊妹个人的病， How do we counter that？ 我们怎么来对抗这一种西方的忧郁病、躺平的病啊，葛优躺今天在西方教会里面就是反映在敬拜的缺失。那圣灵今天要兴起的军队，到处都有人，但是发不出真实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和赞美，这就是枯骨。圣灵要医治 遍地的哭哭，有那么多的教会，有那么多的聚会，有那么多的 worship director， 但是缺少真实心灵和诚实发出来的敬拜和赞美。那这一段我跟我心思是有关系的，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我想我有感而发，我不是要把一个重量放在弟兄姊妹的身上，但是弟兄姊妹， worship is a privilege。 如果我们不看重敬拜的特权，我们无法真正享受祝福的丰满。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It's a very simple truth， 但是我们需要彼此的提醒，弟兄姊妹，不要轻看我们能在这里唱诗祷告敬拜的时间。在唱诗的时候不要走神，在祷告的时候不要沉默。弟兄姊妹，我们把敬拜，把真实的敬拜，把 corporate worship 能带回到聚会的当中。你有责任，我有责任，不要说是谁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尽我们当尽的责任，所以神的殿荒凉。那这一段跟我们今天讲的《使徒行传》第一章是有关系的。我想我先提一节，我是很想唱一首诗歌。苏萍呢说他准备了一首诗歌，但是他只准备弹，他没准备让大家唱啊。有了吗？好，那我们来唱这一首。接着这首诗歌，我们把我们深处的敬拜，他为我们舍命，弟兄姊妹，我们为他舍什么？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为他舍的，但是我们愿意献上我们敬拜的祭，我们愿意献上祷告的香，我们愿意在诗歌的流淌中能流露出我们不多但是真实的爱和敬拜。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主耶稣你是我的挚爱。大家能看得清楚吗？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全心 香膏倾倒在你的身上，主扩充我们的心。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自我中心的，当我们来到你宝座前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看见那一位你肋旁的枪伤，你手上的钉痕，我们能像多玛一样说，我的主，我的神，我们敬拜你。爱既如此奇妙深厚，当得我心我命所有。主悦纳你众儿女的敬拜，主释放我们，在你的圣灵中释放我们的敬拜，释放我们的赞美，释放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让教会能有香达到你的面前，让教会能有琴声，主是得胜者的琴声，让在你的耳中讨你的喜悦，你与教会同在。谢谢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下午我们把所有的荣耀来归给你。谢谢你，主，悦纳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悦纳我们心灵和诚实所发出来的敬拜和赞美。主常常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主超越地上所有的阴霾，超越地上所有的搅扰。主让我们没有间隙，能进入外院，能进入圣所，能一直来到至圣所的荣光中。主向你的儿女显现，主当我们愿意谦卑俯伏在你面前的时候，圣灵把神的爱，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主感谢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教会，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些属于你的羊。主我们敬拜你，主祝福你的儿女们，主你与你的百姓同在，在末世艰难的日子，磨难的日子，你与你的百姓同在，赐下你的平安。你复活以后对你的百姓说，愿你们平安。主祝福你的儿女，下午我们一同把敬拜爱带来归给你。我们也仰望你在宝座上，在施恩座上，在二基路伯之间向你的百姓说话。主发出你的荣光，驱散所有的黑暗，祝福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现在眼睛不好，所以我看不见后面的。 年轻的应该能看得见，亲也亲不到哪里去了哈。以前我们住在冯牧师家对面啊，冯牧师我们就说 grandpa grandma， 现在我跟素萍在教会里的称呼就是爷爷奶奶啊，奶奶病了就说奶奶病了啊，所以上次波阿斯回来啊，他们说叫舅舅啊。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八章一到五节，我们能看见的话一起同声来念，请。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好，我先把今天的大纲，这样大家能够抓得住。好，我们讲三个点，我们主要是讲第三点，讲第一段，尤其是第一次的测量。我们当然查经是重点，但是一堂查一段是查不出多少东西来，所以我的侧重还是在今天的应用。今天这个圣灵的水流不是 historical， 我们这一次看使徒行传不是 historical， 是 prophetic， 不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而是从神的心意，今天我们圣灵的水流在哪里？你告诉我圣灵的水流在哪里，我要去。那这是我们今天读使徒行传的目的，这叫做 prophetical， 就是圣经所讲的是当时的事，但是你发现却是在讲今天的路，这就叫做先知 prophetic。 所以我们来看，因为时间很有限，所以我们抓的重点就是，如果你真的把经文解出来了，明白了， then what， 那我们怎么样来跟随，来 follow， 这是我们的重点。我们只能挑重点，但是讲到圣灵啊，讲到应用，那就怕是一笔糊涂账啊，你东抄抄西抄抄，然后东扯扯西扯扯啊！原来我这样讲，那这是今天谈灵色变的原因啊，就是随便随着自己的意思来解释神的话，所以我们当然希望 balance 一下。所以第一点、第二点是 more objective， 是更客观的。那也只有你把为什么我们这么来解释，这样解释有没有根据？我们稍微讲一下。那弟兄姊妹不要说，哎呀，这个东西太理论了，那没有理论哪里来的应用？华为不顾一群数学家有今天的业绩吗？所以做事情有做事情的法则，你一定要理论，你在基础领域有突破，你才可能在应用领域有成果。所以属灵的事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主的话抓得不准，那叫什么失之毫厘，怎么样差之千里。所以第一点第二点还是很重要。不过一般培灵的信息弟兄姊妹没有多少有耳朵听这些话，那我们也就一笔带过，但是希望弟兄姊妹知道，我们不是随便的解释。好，以西结四十七章是圣灵，使徒行传是圣灵的水流，那神的话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是我们比重不会太多。资料在，大家如果拿到了，你回去可以仔细再去查考和印证啊。我们简单的把第一点第二点讲一下。那第一点就是，到底圣灵，我们讲到圣灵的水流，弟兄姊妹你想到的是什么？我敢保证 100个人中几乎没有人想到的是教会。灵恩派，灵恩派，你问灵恩是不是真灵恩，你只要问他的教会观，灵恩圣灵与教会有什么关系，那如果照着主的话，圣灵来，圣灵的浸都从一位圣灵受浸，隐于一位圣灵啊，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圣灵的浸是带进基督的身体。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真正的灵恩派。那什么是灵恩？圣灵来要做什么？圣灵来要 bring church into maturity， 要把教会带到成熟，以至于进入婚礼。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今天做什么？你说我们希望更多的被圣灵充满，你说我们希望领受圣灵的浸， The baptism, the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你看好了， Asbury， 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关心新闻， Asbury the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那我们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的幼稚就在这里，为什么要有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为什么圣灵要浇灌下来？圣灵浇灌下来只有一个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教会圣洁，让教会成熟，让教会 ready。 所以今天你到各宗各派，你去问严谨的改革宗讲神学的，灵活的灵恩派讲果效的，没有人提圣灵的浸是为着基督的身体。也许 theologically we understand that， 神学上我们明白这一个，但是 practically 教会与圣灵是 separate。 但是当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不是使徒的书，使徒行传不是基督徒的书，使徒行传是一本教会的书。如果我们不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圣灵，我们根本看不懂圣灵。如果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你必须要有一个目的，你为着教会里面的罪恶痛心，你为着教会里面的幼稚忧伤，你为着教会里面的走样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为着教会跟世界是连通的，仇敌可以横冲直撞，没有见证，没有城墙，就像尼西米一样在神的面前哀哭。弟兄姊妹，圣灵充满走在这样路上的人，因为圣灵的充满是为着教会的建造和教会的成熟。所以我们对圣灵的浸，我们稍微看一看什么是圣灵的浸。然后第二个，那这是圣灵水流的意思，水流嘛，水流是从 the baptism， 是从圣灵的浇灌就带进了这条水流。那如果我们连浇灌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水流当然就不知道在哪里了。所以要明白圣灵的水流，圣灵的浸，这是使徒行传的序言，我们点一下。然后路加书卷，什么是路加书卷呢？路加福音这是前书，然后使徒行传这是后书。我想我们今天读经查经啊，可能没有这么清楚的认识，就是你不要小看路加啊，路加是不是保罗的同伴，也是保罗的徒弟啊。他的我们对路加这两卷书的认识是还没有够透。路加福音讲的是十字架，使徒行传讲的是圣灵。如果我们对属灵的事有认识的话，神的工作在基督身上，那就是两面，一面是 the work of the cross， 十字架的工作，那另一面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工作。那路加写了两卷书，唯一的一个外邦的使徒，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那路加福音是讲十字架的道路，使徒行传是讲圣灵的水流。 我们如果要认识圣灵的水流，我们先要认识十字架的道路。如果我们走在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一定会进入圣灵的水流。所以使徒行传我们这么解，还不单单是使徒行传和以西结书，而是你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放在一起。路加福音有三段，使徒行传有四段，加起来 perfect number 刚刚好有七段。我想这一个基本的查经的结构，我们应该这次特会以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掌握。那这叫路加书卷啊，圣灵的水流是没有一个东西是圣灵，圣灵 by itself 那就是邪灵了。那圣灵是十字架的结果，十字架引到圣灵，圣灵把我们引回十字架。那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标准的教材，就是路加 The Books of Apostle Luke， 使徒路加的书卷，两个书卷，一个是路加福音，一个是使徒行传。所以当你一起看了以后，那我们所讲的使徒行传分四段就应该是非常清楚了。 It's crystal and clear。 你把整个路加福音，路加有一个 plan， 有一个著书的计划。所以如果有这两点作为基础，那么我想我们对使徒行传的解释就应该很有把握。那我们有四堂，昨天是 introduction， 是 overview， 是中览。那么今天两堂，明天两堂，我们就希望把四段，每一段有一个核心的 application。 而这个 application 今天对于普遍的教会来说，我们都是 short， we're not there yet， 我们还没有进入到那个层面里去。那么对我们今天的意义，今天教会怎么复兴，什么是教会的复兴，弟兄姊妹，Asbury 来1000次都没有用的。我不是说不 positive， but concerning the destination， 如果我们用终点来看，给你1000次的兴奋都没有用的。今天真正圣灵的工作，真正的目的是提醒我们那个终点，然后From where we are， 从我们现在所在的到终点，我们要找到我们的道路。那条道路就是使徒行传的价值，它至少告诉我们有四个方面是今天教会远远远远远远不够的。但是我这么讲不是说那不可能进步，我的意思是我们差得太远。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里面有了开启，我们有心智朝那个方向走，因为是圣灵的水流，所以一夜之间，不讲一夜之间，你就给我疫情3年，弟兄姊妹， day and night。 疫情开始之前可能是黑夜，但是疫情结束之后，主把我们带到了光明的早晨。这是今天圣灵所要做的 revival 复兴，这个复兴是 concerning the end， 是关乎那个结局的。这个话可能说多了一点，但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这一卷书的意义。Not just for Bible study， 不是只是为了要研习圣经。而是要找到我们从现在，从我们所在的不足到让新郎满意，我们应该怎么走。那那条路就是圣灵的水流。那第一堂我们讲第一个点，从教会开始的这7章进到第8章，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是什么，我们来看。首先讲到圣灵，我想这个感觉要给大家，也许我们不是讲圣灵的境，但是这个题目的重要和它的难度我们应该要有认识。因为 原谅我口气大一点，因为今天在西方的基督教世界里面，那个主流的思想是从神学院开始的。在神学院里面，至少比较真理比较纯正的，站得住脚的，都把圣灵边缘化啊。当然这是被灵恩派所挤的啊，灵恩派很 aggressive， 他们有很多的 activities。 那么福音派啊，改革宗只有一个办法，不然人都被他们拉去了啊。灵恩运动渗透到各宗各派的里面，所以大家的反应就是谈灵色变啊。所以有人说 Trinity 啊，圣父圣子圣灵，今天在西方的神学里面已经被改成了圣父圣子圣经。因为圣灵是主观的，所以主观的就很麻烦，就很容易错。那么什么是对于圣灵讲论既准确又活泼的一条路呢？我为大家念一下陈弟兄的一番话。在圣经中，也许启示录是最难读的一卷书，基督徒中最好的头脑几乎都汇集在其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次，在所有重大的圣经要道中，圣灵的浸或者圣灵的充满这个专题，也许是难度最高的，也是最众说纷纭的。要精通这个题目的人，不仅要有圣经的知识，还需要拥有对于圣灵的投手经历，才能在这一方面做出重大的贡献。试想，一位论圣灵充满的人，怎能是属灵经历的门外汉呢？教会历史中，圣经知识与圣灵经历两者兼备的人，真是车载斗量。细读这些有关圣灵充满的书，才知道今天教会是丰富的，因为神兴起了最认识圣经的人，也兴起了最认识圣灵的人。这些作者都是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人，所以能为我们这些愚人解惑。我们今天对于圣灵的认识，除了读主的话之外，许多都是从这些属灵的巨人身上借来的亮光。那这是一段很重要的提醒，如果我们今天要寻找对于圣灵的认识，你缺少希望能够得一点，或者你有了一些，你希望能平衡，你希望能够更深，那弟兄姊妹，对于圣灵的认识是很重要的。那需要什么样的人来告诉我们呢？一方面有丰富的圣经的知识，但另一方面要有丰富的圣灵的经历。总的来讲，你今天对圣经懂的人很多很多，但是对圣灵内行的人很少很少。但是不是没有老师可以讨教？有的。那么陈弟兄就介绍了几条线，我只是摘了一部分。其中有 William Kelly， 他是 Brethren， 他是Darby 的，可以说 Darby 的助手。那陈弟兄说，斯布珍形容 Kelly 的头脑像宇宙那么大，不过斯布珍说可惜给 Darby 弄小了。陈弟兄在这里没有讲后面那一句。那其实 Darby 的神学训练远远比不上 Kelly。 Kelly 有神学的训练，他甘心不在，他甘心躲在 Darby 的后面。 Darby 的著作能整理出来， Kelly 是很重要的原因。光 Darby 自己，他的教训书出不来的，是有一个 capable， 有一个能干的 Kelly 帮着 Darby 去整理。那关于圣灵的认识，陈弟兄没有提 Darby，陈弟兄说是 Kelly。 Kelly 代表的是弟兄会的观点，还有 Griffith Thomas、 Bishop Moore， 这两位是学术与敬虔并重而闻名于世的圣经学者，还有 Evan Hopkins， 还有 A.T. Pearson、 Andrew Murray、 穆安德烈、Elder Cunning， 这些代表的是开西运动的 Keswick Convention。 所以陈弟兄点了两条线，两群弟兄姊妹，两群弟兄们在教会历史里面对于认识圣灵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的向导，一面是 Brethren 弟兄运动，一面是 Keswick 开西运动。此外他还给了很多人 Campbell Morgan、 A.J. Gordon、 Martin Lloyd-Jones、 Watchman Nee、 Louis Schaeffer、 Oswald Sanders、 这个 Scroggy、 巴克 Packer、这是改革中的、可以说代言人，还有 John Warford， 这是达拉斯神学院的教授。他说这些重量级的属灵人物，他们对于圣灵的认识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今天你不要去听原来我说什么江秀琴啊这些灵恩的人，弟兄姊妹，不是真正对圣灵能帮助我们的人，真正能帮助我们的人陈弟兄给了我们一些。那么我把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浸，我把一个大纲给大家，我没有时间仔细去查，我只把结论告诉大家。关于圣灵的浸，其实是一个历史性的名词，意思是它在历史上只发生一次，它不会重复的发生。如果讲到圣灵的浸这个名词，在四福音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有讲到圣灵的浸。我是用水施浸的，施洗约翰的见证，但有一位在我以后来，他的能力比我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是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浸。四福音里面都提到有一位，谁是他呢？谁是神的儿子呢？用施洗约翰的话说，是用圣灵施浸者。我们今天很少讲到基督，我们很少说到他是用圣灵给我们施浸的。那么这个是预告，在四福音里面预告将来主耶稣有一个工作，叫做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浸。你读四福音其实没有发生。那么圣灵的浸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你读使徒行传，真正讲到圣灵的浸只有使徒行传的两次， Nowhere else。 四福音里讲的圣灵的浸是预告，不是在发生的时候所讲的。在发生的时候所讲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次，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终于来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这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宣告。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他来了，圣灵的浸从天上来到了地上，这是第一次。那是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是第一次圣灵的浸。第二次圣灵的浸是使徒行传第十章，当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彼得为着第十章所发生的事在耶路撒冷使徒面前做见证的时候，因为这是 unbelievable， 我们到第二堂下午的晚上那一堂我们会讲到，这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彼得没办法被主抓差去做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事情发生了，但是所有的同类啊，所有的同工同伴都把你看成你闯祸了。彼得在同工的面前、同伴的面前，他为着主所说的、主所做的做见证。他说：“我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浸， 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浸。这是指着在哥尼流家里所发生的，这是第二次。在圣经中讲到圣灵的浸，如果我们真的讲神学，那么只有两次。一次是耶路撒冷犹太人的中间，一次是哥尼流家里啊，该撒利亚外邦人的中间，只有这两次。圣灵的浸预告是在四福音，应验是在使徒行传，然后解释是在保罗书信。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使徒行传第二章，是希利尼人，使徒行传第十章，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教会。我没有时间来讲教会的启示。弟兄姊妹，惊天动地，你我能够受圣灵，你我能够信基督，我们要站在犹太人面前，不是矮一截啊！我跟你讲，他就是个人呢、啊，我们就是个虫啊。旧约里面不稀奇的，就是这样子的。摩亚人时代不能入耶和华的会，讲虫还讲便宜了，虫还能够爬到圣所去呢。我们这些外邦人根本就不能进圣所的。但是圣灵的浸把犹太人和外邦人放在同等的地位，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的工作所带来的结果。所有给犹太人的，所有给亚伯拉罕后裔的，今天都是我们的。 It is ours to gain。 所以保罗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为什么圣灵要做合一的工作？你告诉我，今天你的疙瘩在什么地方？ What's the gap？ 有没有在地上能找到一个 gap 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 gap？ 有没有比这个 gap 更大的事？圣灵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 gap，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人与人之间的不可能合一的，因为圣灵的浸合而为一了。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今天如果我们有疙瘩的时候，你到底争来争去，争什么东西？有多大一点芝麻绿豆的事情争？争不过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差异。圣灵来，圣灵的江河来，淹没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差别。所有其他的差别，在圣灵工作，在圣灵的浸，在教会的里面，教会要为圣灵的工作做见证。如果我们拉着我们的弟兄不放，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弟兄的眼光，往上看也好，往下看也好，如果我们的眼光不是圣灵的眼光，我们就应该被纠正。如果我们不被纠正，教会就不像教会；如果我们被纠正，教会就有教会的味道。那是圣灵的工作，那个叫做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浸不是犹太人厉害，圣灵的浸也不是外邦人回转，圣灵的浸完全是基督自己的工作。我们有什么好绝望的？今天再大的差异，我们和神的标准有差异，我们和属灵的弟兄们有差异，我们和模范的教会有差异。 Yes， 但是如果有圣灵的浸，如果有十字架的工作带进了圣灵的浇灌，弟兄姊妹，神所定规的那个结局，就像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外邦人会跟犹太人在一起，也领受圣灵，也成了教会，也在心腹的行列里面有份，在得胜的行列里面有份，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借着基督的工作，然后带下了圣灵的浇灌，就让它可能了。那这叫做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 隐于一位圣灵。当我们尤其是在教会里服侍，当我们在神的百姓中出入，当我们为着神的国度，我们受了损失，但是我们发现达不到我们期望的光景，更不要讲达到主期望的光景。但是我想在那样的时刻，如果我们回来读这三段，这三段的背景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践踏神的恩典，是这一班从被掳归回的百姓，所罗巴伯带进来的人，尼西米以斯拉带进来的人，尼西米带进来的人，不是那一些躲在巴比伦的人钉主耶稣十字架，是这一些归回百姓他们的后裔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对这样的光景，神不灰心，神不失望，神不放弃，神带进了他儿子的工作，接着他的儿子的工作带进了圣灵的工作，这就叫做新约。我们今天你我那一点芝麻绿豆大，你我那一点一亩三分地，你我那一点的苦埋怨牢骚 frustration， 弟兄姊妹，带到圣灵的工作，带到十字架的工作的里面，让生命吞灭所有的死亡，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第一点啊，我想我们提一下。那你有了这个感觉，你再读使徒行传，你再读书信，那它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就是圣灵的进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叫做教会时代，这个时代叫做恩典时代，这个时代是隐藏的国度，它是会结束的啊，到了一个时候，那要进入下一个时代。我们今天神把我们放在圣灵的时代，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教会存在的目的是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在一群具体的人身上，来为着基督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来做见证。我们要见证，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 one body， 然后我们都隐于我们的源头，我们的泉源在他里面，我们没有的他有，我们把他的有变成我们的有，隐于一位圣灵，我们为这一个做见证，这就是教会啊，这就是今天圣灵的工作。这是第一点，我们稍微提一下。然后第二点，我们刚刚讲到路加有两卷书，路加福音这是前书，使徒行传这是后书。昨天我们说到新约里讲到耶路撒冷 the top two最多的两卷书，一卷是使徒行传60次耶路撒冷，一卷是路加福音33次耶路撒冷。什么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基督钉十架的地方。什么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神的心意，是神的工作，是神的见证，这两个地方是同一个地方。讲到神的工作，讲到神的心意，那是目的；讲到基督钉十字架，那是途径。如果没有基督钉十字架，就没有让神满意、让人得帮助、得益处的教会。这个耶路撒冷是指的教会，是指着神的见证、神的工作、神的心意，但是教会是耶路撒冷，教会也是我们与主同，我们背起我们十字架跟随主的地方。哪里我们希望有圣洁的教会，有让人与神得安息的教会， 讲俗一点，就是哪里有让我们满意的教会，那么哪里就应该有基督的十字架被传讲，还有我们效法基督的十字架，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这是路加福音的中心。在路加福音里是讲到那个耶路撒冷是指着他，那是他的故事， His story。 耶路撒冷是他的故事，来到了使徒行传，耶路撒冷是教会的故事，耶路撒冷是跟随基督人的故事，耶路撒冷是被圣灵充满人的故事。这就是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的这个结构。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条圣灵的水流。这一页的信息比较多啊，但是我把它简化，就是主耶稣一生有三个阶段。他在地上33年半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头30年，到这30年结束的时候，天开了。从古往今来，虽然以西结有天开了，但是你看天开了，以西结看见的是 image， 看见的是神荣耀的形象，所以那个天开了，其实出现的是海市蜃楼，出现的是一个影像，就好像有一个屏幕放在以西结的面前，但以西结看见的是影像，并不是真正神荣耀的实体，没有人能看见神荣耀的实体，看见的都被击杀。所以以西结讲的天开了只是 figurative speaking， 只是一个象征比喻的说法，不是真正的天开了。从伊甸园到新耶路撒冷，真正天开了，第一次天开了，在地上有一位经过了30年以后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30年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了一件事情，主耶稣成年的那一件事情，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这是他，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叫做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心中有耶路撒冷的人，这是他的生活。然后第二个阶段是从他出来传道，大概有30岁，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马太福音16章17章，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他把门徒带过去问他们说，人说人子是谁？然后第二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几天以后，6天以后，在变化山上又一次天开了，主耶稣改变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放光，又一次天开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这是主耶稣的第二个阶段，3年，那个时候大概是祝棚节秋天，到最后的逾越节就是半年。现在其实很简单的，祝棚节大概就是中秋节，然后逾越节大概就是清明节，基本上每一年差不多前前后后差不了多少。那从祝棚节到逾越节是半年，所以主耶稣变相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是3年。他给门徒出了期中考试，天上又有一个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为什么？因为他的侍奉讨神的喜悦。前面30年是他的生活，后面3年是他的侍奉，然后最后的半年，这半年你只有读路加福音能够读懂。从路加福音第9章51节到路加福音的二十 二十章左右，那么你读到向耶路撒冷去，往耶路撒冷去，往耶路撒冷去，上耶路撒冷去，一共有四次。从变化山上下来以后，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就记载一条路是从变化山往耶路撒冷去。路加福音说 The Exodus， 主耶稣去世出世的事，怎么出世？往耶路撒冷去出世。所以路加福音的第三段是讲到他的道路，他的生活讨神喜悦，他的侍奉讨神喜悦，他的道路讨神喜悦。他本来在变化山上可以出去，如果他出去我们都灭亡，所以他没有出去， instead 而是他从变化山下来，走上一条往耶路撒冷去的路。所以路加福音记载了四次他从变化山往耶路撒冷去，那就带到了路加福音最后的三章，他的生活讨神的喜悦，他的服事讨神的喜悦，还有他的道路讨神的喜悦。我们在还没有进入服事，服事没有果效的时候，我们觉得服事，如果我服事有力量就好了。但是很多人服事确实有力量有帮助，但是行事为人不一定经得起推敲。当然我们都经不起推敲，但是是就是这样的人，还是他有时候有软弱，这两个是不同的。在主耶稣身上，在路加福音身上，不仅他的生活讨神的喜悦，不止他的服事讨神的喜悦，更重要的是他的道路讨神的喜悦。他走一条从高处往耶路撒冷去的路。有一本古典名著是讲到四福音的， The Life and Times of Messiah Jesus Christ， Edersheim， 这是一个犹太人，后来他信了主。他来讲到啊，陈弟兄说，这是一本，你如果要懂四福音，要懂基督生平，这是一本必读的古典名著。在他的目录里面，这实在是本古典名著啊，很有分量。他描写主耶稣的一生就是两段，第一段从他的降生一直到变化山 The Ascent， 主耶稣的一生是一条上行之路。然后等到主耶稣达到了变化山，他的一生又开始一条下行之路 The Descent。 弟兄姊妹，这就是主的道路，他是从低处往高处走，人都是往低处走，我们都是死海的人，但是他是从死海可以一直上到耶路撒冷去的人。这是侍奉的前一半，但侍奉的后一半，身居高处耶路撒冷，但是他能身居高处变化山，但是他能从变化山上下来，走一条上耶路撒冷的路 The Descent。 所以这是路加福音的他的灵魂。如果基督是如此，那么基督的教会呢也是如此。所以来到了使徒行传，那我们昨天跟大家是用以西结47章，今天我们是用路加福音做一个佐证。我们这样来看路加，来看使徒行传，到底是巧合它刚好跟以西结47章这四段有点像，还是这是圣灵的本意？那当你发现使徒行传圣灵的水流的核心，这个水流能加深，这个水流能往前，这个水流能进步，能充满再充满，最后完全的充满，让神满意，满意到一个地步能像磨成耶稣基督的形象， 保罗最后就是做代表。当保罗去到罗马的时候，就像主耶稣去到耶路撒冷一样。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条路是从耶路撒冷出发，最后达到耶路撒冷，这是使徒行传的中心思想。教会是从耶路撒冷出发，是从基督钉十字架出发，但是什么地方是教会的终点？就是我们在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上面，尤其是在连与基督的死这件事情上，我们能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他，几乎可以说完全的像他。这就是使徒行传的他的灵魂，和路加福音是相对应的。我不知道这么简单的讲一讲大家能不能领会，所以这一个领会弟兄姊妹是非常重要的领会。为什么？就像我昨天讲的，今天对于使徒行传的领会，大家都是从范围来去领会它。第一段是在犹太人中间，一到七章耶路撒冷，第二段是在撒玛利亚，是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一个过渡的阶段，第八章到第十二章，然后就是外邦的教会，一直到第几？第十三章到二十八章。这个范围来讲没有错，但是没有摸到使徒行传的灵魂。难怪教会今天可以有范围，但是有可能失去那个灵魂。那个灵魂就是是借着十字架带进圣灵的充满，因着圣灵的充满把我们带进更深十字架的经历。这是使徒行传的灵魂，这是圣灵工作的灵魂，这是教会道路的灵魂。所以当我们把使徒行传这样子把它读明白了，那我们就不会落在只看人数只看范围。今天有多少的 mission report， 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但是在 front line， 在 missionary front line 相咬相吞，勾心斗角。你不是不知道 home church 要什么，给他一些数字，给他一些 report， money will come。 这是基督教吗？这是见证人的脚踪吗？为什么？因为使徒行传没有读懂。如果我们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看清楚了，弟兄姊妹，我们有正确的路径图，才会有真正合神心意的路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负担，我们需要回到圣灵的行传里面，把使徒行传真正的意义把它找出来。我这次分享不会这么重，我们把重的东西已经讲完了。那我想我是从引发大家的兴趣，如果你发现的确今天让我们有路，那你才会去问我们怎么样能更深的进入到测量。这个测量十字架就是神测量的手段，测量的目的，你原谅我说，就是让我们羞愧。测量的结果是什么？你达不到标准。如果你读以西结，这就是以西结测量的意思，让他们惭愧。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惭愧不惭愧。当我们讲到惭愧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某某人应该惭愧，小孩子年轻人应该惭愧，今天都不聚会了，教会的领袖应该惭愧，没有把教会带好。弟兄姊妹，这就是 fall short， 短了。如果真的圣灵测量我们，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应该惭愧。我发现我认识到了什么是我该做的，但是我没有做到。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我发现我没有做到，我惭愧。如果在教会中缺少 measurement， 缺少测量， 属灵的测量，你去量别人那是肉体的测量，但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把我们的短把它揭出来。但圣灵的目的不是责备我们，只有我们接受圣灵的测量，你发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度数会增加。这是使徒行传比较硬的部分。那么我们这次讲这个结构大家知道，但是在每一段里面我们想把今天行在圣灵水流中对我们来说比较可行的事，我们把它每一段找一件出来。所以我们来到第三段，使徒行传分四段，有一个大纲啊，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去讲，大家有机会，尤其是近期查过使徒行传的弟兄姊妹啊，从头重新回过去，你仔细的去看一下啊，这是使徒行传的正解啊。我想应该我还没有碰到这个有注释是帮助，如果我们有看见感谢主啊，同感一灵，但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深度，那我们的使徒行传的 commentary 需要 adjust， 需要接受基督的工作与十字架的测量来调整，我们才能找到正路。这就是灵恩的问题，如果灵恩不在使徒行传的那个灵恩里面，那个灵恩是假灵恩，那个灵恩是浅灵恩，但是使徒行传的灵恩是真灵恩，是生灵恩。如果我们走在这条路上，使徒行传27章28章保罗的传难代表的是末世的艰难。我们今天讲使徒行传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起初如何末后也如何，在主回来以前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路，使徒行传是什么样的路，末世的教会在主回来以前就要回到这样的路上，那个是我们的出路。好，那我们来到第一段，第一段1到7章，我给大家一个大概的大纲。耶路撒冷当然1章到7章毫无疑问，如果给他一个题目的话 The Church in Jerusalem， 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是圣灵降临产生了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就是受膏的教会， The Anointed Church。 如果你在圣经中要找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满了膏油的，是充满圣灵工作的，那当然就是耶路撒冷教会。这个是给大家查经用的。那我们在其中挑很重要的 一点来讲，我这个不是严格的分段，是把1到7章的几条重要的线给大家。其中有一条线，我们知道膏油啊，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所以什么是受膏呢？旧约3种职分受膏，祭司是受膏，君王是受膏，先知是受膏。你读从第2章圣灵降临到第7章四地反寻道，这第一段的描述里面你要去把祭司的职分找出来，君王的职分找出来，先知的职分找出来，那么第一段你就懂了。这个就是重点，耶路撒冷教会怎样是受膏的教会，那你要看它其中祭司的职分、君王的职分和先知的职分，这一点很重要。等会儿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要提这一点，但是我没有时间去查第一段。那我们要讲第8章啊，第8章是什么呢？就是到第一段来到了结尾，有一个转折，从第一段转入第2段，这个转折就是第8章的这5节。 我们把这五节再来念一下好不好，一起来听。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这个转折，前面耶路撒冷教会好好的，但是到底好吗？我们看着很好，但是主看着不好，至少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主说不好，耶路撒冷教会这样下去不好，所以主兴起了逼迫。那我们说主要求有点苛刻，弟兄姊妹，苛刻吗？使徒行传是从什么样的话开始的？我们最熟的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圣经里的第一个教会的不好，我们要测量测量这个不好在耶路撒冷是真的，在我们身上真不真？什么不好？主的命令是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个，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起点，所以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结果这个流过头了。在圣灵降临以前要留在耶路撒冷，但圣灵降临以后，总有一天他们要想起主的话，说耶路撒冷不够啊，还要犹太全地啊，还要撒玛利亚，还要一直到地极啊。那第八章开始是撒玛利亚，第八章第五节，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为什么？如果没有这一场逼迫，腓力是不会到撒玛利亚的，后面使徒彼得和使徒约翰也不会去撒玛利亚的。什么事情发生了？他们活在神的恩典中，但是他们却失去了主的那个使命。所以圣灵要来纠正教会，圣灵就带进了一个环境，这个环境让门徒分散。使徒行传八章一节，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除了使徒之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在希腊文，分散这个字就是撒种的这个字，门徒被撒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记不记得马太福音十三章有两个撒种？第一个撒种，那是神的道，天国的道撒在人的心里；第二个撒种是天国之子撒在这个世界里。神是怎么把天国之子撒在这个世界里面？一，他们受圣灵的感动，他们不停留在原处，他们顺着圣灵的风往远处去，这个是撒种。但如果你自己不撒，你自己不愿意出去，神会兴起一个环境把你撒出去，这个叫做分散。我们应该走撒种的路，而不要到不得已而分散，但是那是理想化的。事实上很多时候圣灵分散就是撒种，撒种就是分散。所以圣灵的水流在什么里面？为什么失去了圣灵的水流？因为我们留在耶路撒冷太久了。怎么能带进圣灵的水流？通过分散，从耶路撒冷出去。这是教会很重要的出路，这是圣灵的水流。今天教会不是停留在 stale 一个静止、一个腐朽、一个衰败状态的 一条路，就是分散的路。那你说这个听不懂了，我们今天怎么分散？我们散了吗？一百人散成二十人，二十人，二十人吗？对的。今天的教会，尤其是西方的教会，是走 centralize， 但是圣灵的工作是 decentralize， 分散。我举个大家很容易明白的例子，从90年代到10年代，尤其是2000年到2010年，10年的聚集财富，中国加入了 WTO 以后，整个中国，我们今天回头看，一个巨大的经济引擎，史无前例的转了起来。等到美国发现已经太晚了，贸易逆差，对美国来讲是逆差，钱远远美金迅速的流进中国去。在教会的，在信仰的领域，中国的教会在走西方教会的路， centralize。什么是分散相反的那个集中？怎么个集中法？教堂一座一座，一座比一座大，十字架一个比一个高，这是什么记号？这是集中的记号。为什么从2014年？我没有时间讲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中国人的话，我们应该理解这个故事。一位姓席，一位姓夏，在2007年的时候，浙江的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到了2012年，多少大？18大。姓席成了国家的第一把手，姓夏是浙江的第一把手。2014年，反腐集权，一年差不多了，立刻就来拆十字架。当时我们都很天真啊，我们说姓夏的他妈妈是佛教徒啊，所以这个是完全个人情节。浙江的教堂太多了，他看不惯。Naive。这是国家与地方。我那时候还没有去研究。哦，他在福建待了几年，后来到了浙江待了几年，上海是点缀一下，然后就到中央去待了5年以后，这些我当时没有这个意识。但是中国人谁不知道？怎么可能教会看不懂呢？所以5年以后，到了2017年，就开始了新的宗教条例。弟兄姊妹，在中国发生的到底是掌权者他痛恨基督教，就这么简单吗？ No， 是教会慢慢慢慢进入了一个限制圣灵的状态，神许可执政掌权的。使徒行传8章1节怎样当日发生在耶路撒冷教会，在2017-2018年也照样发生在中国的教会。我们还不能讲大逼迫，但是就着环境的180度的转变，5年前，所以这个节奏，中国有一个节奏，就是5年的节奏，在2012-2013年，在中国可以说史无前例的达到了一个福音教会的顶峰。在中国圣诞传福音，搞几千人的福音聚会，在2012-2013年根本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我去参加一个福音聚会，2台大的电视视频，呼召上来将近100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亲身经过这些事情。但是问题是什么？你看起来圣灵的工作很明显，但是我们看不懂啊。这样的光景已经二十几年了，越来越走样。温州是很突出的代表。所以表面上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受逼迫，表面上是中国教会受逼迫，但是背后圣灵教会不长大，教会不愿意长大，借着传福音的勤奋来遮盖教会圣洁上懒惰的那个病。这是中国的教会。你今天深入一点去，你看看人很多，你看看福音工作做很多，你深入一点，每一个教会都是千疮百孔。圣灵在中国大地的教会身上啊，当然不愿意往前的你也拿他没办法，但是借着环境，圣灵开了一条分散的路。我可以做见证，我上一次在这里的时候刚刚开始，我们身处的教会的分散刚刚开始。那个时候有两个组，一个组是刚开始的，十个人不到，一个组在那里已经聚会十几年了，但是也留不住人。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如果是潮汕来的，绝大多数弟兄姊妹往老家走，父母可以介绍对象，父母可以介绍工作，房子可以啃老，你不用买房子，房价到潮汕比广州深圳要低得多。你要想留下来参与广州深圳，参与大城市一线城市的建造，你根本没有时间，根本没有精力，地铁的人群就把你的时间给淹没了。但是很小很小的一群弟兄姊妹，他们不过大概三四十人，那是疫情开始的时候，我2019年回来的时候，他们两个组各聚各的，还没有走到一起。但是就是这三年半，疫情有多久，神在他们工作就只有这三年半，从那个时候的两个组，今天在整个湾区，深圳、东莞、广州、佛山、中山、珠海、江门，现在有14个组。不仅有逼迫让我们分散，再加上了疫情的这一把火，我们看得很清楚，神今天要的是小组的教会，不是教会里的小组而已，是小组式的。用属灵的话说，是教会要变成芥菜种，高高的十字架，上千人的教堂，那是大树。原谅我这样讲，这不是圣灵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所要的，圣灵要的是芥菜种。那你说这是在中国，我们在西方呢？弟兄姊妹，难道要让你失去自由，你才愿意跟随圣灵的水流吗？难道分散只是东方的需要，不是西方的需要吗？那我刚刚是举一个例子哈，我们今年的这是一个聚会，这一群弟兄姊妹中间参加门徒训练的，我们原来讲门徒训练的目标就是一半教会里面，这些经验都是从 Kansas City 来的。我说我经过了十几年训练，只训练教会的20%，这个 model 这个模式必须要进步。我们不能只造就教会里的同工20位，100位的话20位，主日下午其实还到不了20位。如果你只造就教会里100人，只造就20人，给我10年20年，教会的光景我们都知道是个什么样的光景。 很好，我们比别人好很多，但弟兄姊妹，和圣灵的工作差很远。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教会的造就是一半以上，一半到三分之二能定期的参加，那你才做成功了，不然就是不达标。那今年我们报门训的有300位，这300位70%是20岁到30岁，不超过30岁的。我刚刚讲了，两位带领弟兄都只是30几岁。这样的光景，你如果10年前跟我讲，我说这是天方夜谭。但是弟兄姊妹，怎么会有这样光景出现的？那我告诉你，最主要的秘诀就是分散，是3年的分散带进了今天的光景。有机会我有一些视频，他们波饼聚会的视频，他们分享神话语的视频，他们小组礼拜天下午留下来交通的视频，在每一个小组里面，我原谅我没有夸大，但是我是要刺激一下弟兄姊妹，他们的主日聚会是可以从早上一直聚到晚上。我说一个小组做成功，什么叫做成功？就是你不知不觉，如果时间可以腾得出来，你不知不觉可以从白天聚到天黑，然后从天黑可以聚到凌晨，那么小组就做成功了。有几百人聚在一起，礼拜天就半天的聚会，弟兄姊妹，这就是 the centralized model。 教会只能到这个光景，如果我们走集中的路。以前可以，但如果教会要成熟的话，使徒行传再标准的教会，有上万人的教会，是圣灵浇灌的教会，到了时候必须走分散的路。那你说怎么分散呢？我不讲太深，但是我觉得必须把关键摆出来。我没有时间仔细去查经。第一个就是职分，一个受膏的教会里面有祭司的职分，我就讲祭司的职分。为什么我一开始要讲到敬拜？弟兄姊妹，原谅我，我是自己人讲自己人。在敬拜的事上，我们要悔改。当然，我们也许没有 direction， 没有不知道方向。今天 centralized church 集中的教会最大的问题是，把讲道替代了圣灵的工作。是不是？如果我们要请牧者，最主要的条件是什么？我们今天觉得吃不饱，最大的抱怨在什么地方？就在讲台上面。如果讲台能造就理想的教会，那么你可以走讲台的路。但是为什么使徒行传8章1节说分散呢？分散了以后讲台怎么办？那教会不仅仅是先知啊，讲道还不一定是先知的职分呢。但是教会里面，你去观察，像在中国有那么多的教会，很多都是很小的，你没有办法有上千人的教会，除了 state church 官方的教会之外。我就发现有两种很典型的教会，有一种教会讲台强，当然就能形成凝聚力。但是我自己在这样的教会待过，很多弟兄姊妹2个小时来，因为深圳很大，从关外坐公交跑来要2个小时，弯位单程要2个小时，聚会2个小时， 完了再两个小时回去，路上四个小时，聚会两个小时，两年下来没有跟一个弟兄姊妹交通过，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也许同工有打过招呼，也就是打个招呼而已，这么多人哪里做得过来，教会的事情都忙不完，哪里可能新来的人都登记在册。在美国是做得很细的，我自己名单在 Kansas City 这么多年，很多名单是从我手里经过的，但到中国根本这样的工作做不来。你可以收集名单，但是根本没有人可以去探望，羊多工人少，所以大家就拼命抓着讲台。但是有两种教会，一种是讲台强，一种是爱强，凝聚力强，没有什么恩赐，不会讲道，但是如果带领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是姊妹，很多教会都是姊妹，那如果那个姊妹很有爱心，如果他还有一点属灵的经历，哎，也能够形成一个很有力量的聚会。那这是我们比较容易看见的君王的职分和先知的职分。但是教会里面祭司的职分今天是没落的。什么职分是祭司的职分？所以灵恩是祭司职分的一种恢复。但是今天西方教会不是没有祭司的职分，你们在 Kansas City 你们当然知道 IHOP 别的不说，二十年以上24小时的 prayer room 坚持了20几年，我们没有人资格说什么。20几年下来，你试试看，20天我们都撑不住啊，24小时 non-stop。 但是西方的教会今天是用情取代了香。我常常上他们24小时的 prayer room 去看看，我从来没有看到祷告，永远是情深是歌声。祭司职分，一个是琴，一个是香。琴是诗歌的敬拜，香是祷告的敬拜。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的薄饼聚会如何，薄饼聚会唱2首3首诗歌就够了，不要用诗歌来取代我们的祷告。诗歌你可以躺平啊，你可以有口无心，你可以不用灵唱，你发出声音，神要的不是这样的赞美，神要的是 organic， 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来的。你也许说跟诗歌诗人写的要差很远，但是我们要尽祭司的职分。你原谅我冲一点，弟兄姊妹，你想要找好的品质的传道人吗？你想要找好的品质的牧者吗？我告诉你 secret 是什么，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在我们敬拜的时候，天在我们的中间。我不相信第一流的传道人会不愿意往这个地方来，但是你把你该做的把它丢在一边，如果我们没落，你怎么能吃到天鹅肉呢？原谅我这么说，这不是无稽之谈吗？祭司的职分有多难？每一个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和祷告，比起有一个人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源源不断的有供应，先知的职分当然是困难的。但是今天教会的路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操练祷告啊。我在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大家的情况了，那我回来两次，你原谅我说，我希望我感觉的是错的，但是我觉得没有进步啊，在退步啊。我们在干什么？你知道把祷告的时间开放给弟兄姊妹， It's so precious， 不是每个教会都这样子的。 我不是不喜欢大家说某某教会怎么样，某某教会怎么样，但是 Do you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你以为你在讲内行话？你在讲外行话，弟兄姊妹。你今天进到一个教会里面，肯把时间交在众圣徒的手中，感谢赞美主。但是众圣徒在哪里？祭司在哪里？祭坛有，我们有场地，我们有讲台，我们有很好的设备，不是 luxurious， 但是 sufficient， 感谢主。火与柴都有，但是献祭的那个祭在哪里？教会怎么复兴？你说请传道人，弟兄姊妹，没用的。如果你我还是这样子，你请个传道人来有什么用？你让他来造就什么？他要来造就，他要来恢复那个倒塌的祭坛。原来我讲重一点，弟兄姊妹，你祷告不出来，当然祷告不出来，你平常不操练了。我们在家中谢饭的时候，感恩你一定有的，祷告你一定有的，但是我要问你有没有敬拜。 Do you worship? 在你 say grace 的时候，在你谢饭的时候， How much worship do we give? 什么叫做 worship? 如果你说我感谢你，这叫做 give thanks。 如果你说你是 you are， 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说你是 you are the first and the last， 你是首先的，你是末后的。 you are the resurrection and life， 你是复活，你是生命。弟兄姊妹，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生病了吗？生病，一个病，两个病，三个病，我也很难过。但是为什么我们会病？ What is he looking for? He is looking for the sacrifice of praise in the midst of sickness, death, suffering. 如果我们在生病的当中，我们学习举起我们的心来学习赞美，病床 is the school of praise, the school of worship. 主给我们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主把疾病给我们，主把损失给我们，主要我们学习敬拜，学习赞美。这十年我医院没有少跑，有时候跟淑萍开玩笑，哎，我说别的床都住过了啊。有一次有一个病床，它是怎么讲，有一个转角，转角跟窗中间刚好可以放一张病床，那那个医院房间差不多都住了。哎，我说这一次分到这张床，我跟他说以后我们还是也希望能住到这张床来啊。啊，说完了以后，我又想以后最好不要来。常常主会给他话，那有一句话是，他使荒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泉源。啊，有一次淑萍就跟我讲，他说病床就是那个荒漠，但是当主在病床上，在病中，在疼痛中，在插了管子打这些抗生素中，一次一次的检查中，当主向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一个干旱之地就变成泉源之地。弟兄姊妹，如果主向我们说话了，如果主在干旱之地把它变成了泉源之地，那就是我们赞美 You are， 你是， 你是这样的一位神。如果我们中间缺少疾病，如果我们中间缺少痛苦，如果我们中间缺少眼泪，也许你真的祷告不出来。但是当教会有这一些打击，有这一些损失的时候，你在西方确实不是不自由的痛苦。以前我碰到余牧师，余立功老牧师，那一次他跟很多中国的传道人同台，这些传道人都讲他们坐牢之苦。余老上台很幽默，他说我没有坐牢之苦，他说我有生病之苦。他的药箱打开，好多的药，他出门要带一个药箱的药。我们曾经替高牧师去接过他一次，年轻不懂事啊，在我们手下受苦，冬天开着车，他坐在后面，我们就把那个冷风打开。他到了中心以后，那几天就没好日子过，他也在我们的手下受苦。为什么主让我们受这些苦？弟兄姊妹，一个最基本的学习就是要 bring out， 要在我们身上能带出祭司的服饰。讲到你从我跟祝平常常讲，第一次讲到我去 Lawrence 讲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准备了好多，在第一次啊上台以后什么都忘记了，什么都讲不出来了，但是我还在那里撑了一个半小时，想想就丢脸了。弟兄姊妹，讲道是需要操练的，就算你有恩赐也需要常常的操练。你摔了一跤躺在床上，肌肉萎缩，你要复健，你要去锻炼那个肌肉。教会祭司的职分，一面需要运用，另一面需要操练。你如果没有常常操练赞美、公开的敬拜和祷告，一百人中间当然大家都躺平了。所以怎么把教会祭司的职分带进来，弟兄姊妹，要分散。我自己得 Ken City 小组的造就，不然也没有我啊。我说我其实讲到没什么机会的，那个话语都是在礼拜五晚上，以前在北区，后来在南区操练带进来的。但是今天长大了，回头看西方的小组问题在什么地方？缺少敬拜。我们南区也唱半个小时的歌啊，但是请问你，人来起唱有多少分钟？你觉得唱诗对我们小组聚会很重要吗？我没有这个认识，弟兄姊妹也没有这个认识。唱歌就是前面的铺垫，放松放松。哎，真正开始查经了，哎，这个时候不要迟到，对吗？受膏的难道仅仅是先知吗？一个礼拜半个小时，很多人迟到个15分钟，你只有15分钟，也就是安静下心的那一点时间，哪里来的敬拜？这是今天西方小组的问题所在。如果不培养祭司的职分，你就不可能有成熟的教会。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要找出一条路来，在分散的 function 中要去操练敬拜。在 Ken City 这么多年，原谅我哈，我都好像都是讲不好的东西，好的东西听太多了，要听听不好的东西。我一直认为那些每个主日播饼的教会，因为我在这里啊，我是这里的水平啊，那我想想每个礼拜都播饼，哎呀，我就不知道怎么个播法了，我觉得那 must be boring。但是我可以做见证，这3年半 感谢主，主让我们走通了。我需要跟每一个小组说，你们不能时间拖太长了。我们是大部分小组都是8:30、9点开始聚会，但是在教会这么久了，我们当然知道问题。如果9点到10点是薄饼，每一个主日都这样，薄饼薄不好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迟到。如果9点开始薄饼，你9:05甚至9:10才坐进来，你怎么可能有好的薄饼呢？状态都没到，等你 warm up 9:30了，就剩下半个小时。所以我们说聚会薄饼是9点开始，但是你每一个小组里面一半以上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小组里干活的弟兄姊妹，你的时间是8:30，最晚8:40。你前面有20分祷告 ，Kansas 也有啊，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聚会前的祷告有多少人会参加。这都是有关祭司职分的，教会的软弱。如果教会软弱，如果教会光景好，你不用听。但如果你觉得我们教会软弱，光景不够，我们不满意，那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第一个不满意的是祭司职分的缺失和软弱。埋太久了，要把它带回来。为什么有刚刚我讲复兴的光景？因为在8:30、8:40的时候，在每一个小组里面，一半以上的弟兄姊妹已经坐在那里在祷告了。所以真正祷告薄饼，薄饼就是祷告，他们唱诗歌不会超过3-4首，这一个小时的里面只有20来人，少一点的10个，多一点的30-40人，基本上要做到每一个人开口啊，很有意思啊。我自己在一个小组刚开始的，我们搬到那个地方去开始一个聚会，10个人不到，带来了一对新的，他们灵命在三子里聚会的，其实真理也不大清楚的。第一次来，姊妹开口祷告，弟兄没有开口。第二次来，弟兄也开口祷告。后来分享的时候，他说：“我上一次来，我看大家都开口，我心里就在纠结要不要开口，但是给我忍住了。但是第二次来，今天来我就没忍住。”他说：“大概这就是圣灵充满吧。”弟兄姊妹，当走小组分散的路的时候，分散了做什么？人人做祭司，我不敢讲人人做君王，但是你其实去关心弟兄姊妹，注意谁没来，你跟他联络，问候他，甚至去探望他，这就是君王的职分。还有我们听了信息以后，每一个人彼此交通先知的职分。但是在我们的学习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属灵的味道最浓的，你不要看一群都是年轻人啊，我可以做见证，聚会非常属灵。这个属灵从哪里来的？我没有给大家规矩，但这个属灵就是从祭司职分的真实注重，然后慢慢显明而来的。如果人来到这个聚会中，发现你们聚会开始之前半个小时大家都在祷告，而且祷告的有高油，祷告的自然，祷告的怎么讲，要抢麦的，你稍微不注意你就根本没有办法祷告出来，因为别人抢麦抢得比你快。弟兄姊妹，如果教会有这样的光景，你原谅我说，你要什么样的传道人 ？Don't worry。如果教会，因为这是失去的珍宝，今天你走遍各处的教会，东方的也好，西方的也好，你很少看到一个教会聚会开始前弟兄姊妹能够稳定的祷告。你给我三个聚会，第一，聚会开始之前的祷告，你让我听一听。第二，薄饼敬拜的祷告，你让我听一听。第三，同工侍奉聚会的祷告，你让我听一听。弟兄姊妹，我就知道这个聚会 有没有圣灵的水流，有没有复兴的火焰，这个聚会是需要别人来供应呢，还是他可以供应圣徒的。我可以做见证，以前我认为一个人来到聚会中被改变 It takes years， 但是我看着这一群弟兄姊妹 It takes weeks。 新来的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弟兄啊，他现在是一个小组的同工啊，他刚来的时候真的什么都不太懂的，当然圣灵感动他，他祷告还是能够祷告得出来，但他真的很多真理不清楚的。在三次里面讲到是他们的喂养是，他是在江门啊，不像广州深圳，那还是三次里面还是派人才去坐镇那些堂的，像江门这样的弟兄姊妹真的如果不是到我们中间来聚会，他们原来的根基是很弱很弱的。他来也就是前年的年底，来了三个月，他们自己一个小组开始聚会，他就当家了，他管钥匙啊，管设备啊，就他一个，他们那里几个都是姊妹，带领的弟兄常常出差在外，他是唯一一个弟兄，但是在这一年里面的成长有目共睹。分散有两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去操练的，一个操练做祭司，在诗歌，诗歌学习用灵唱啊，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唱诗歌啊，如果就算你不给你祷告，就唱诗歌，你就能知道这个聚会的光景怎么样。弟兄姊妹是在灵里面唱，他认识祭司的，他认识烧香，他认识弹琴的，他认识侍奉神的，这很难吗？如果主没有把我们放在圣灵的水流中，很难，但是这是主对我们的呼召啊。如今时候到了，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的要用心灵，要在灵里面敬拜，要在真理里面敬拜。弟兄姊妹，我们要操练一面敬拜有真理的成分，一面敬拜有灵的活的成分，每个人都去操练啊！你自己谢饭祷告，一天三餐你就操练啊！早上起来赞美，晚上睡觉前赞美，一天赞美五次吧，七次我不讲，五次这是最起码的吧。在祷告的时候，祷告第一就是 adoration acts， 第一就是敬拜，那要学习敬拜啊！你如果不会，你找找比较有经验的弟兄问问他，弟兄，你跟我分享分享怎么敬拜啊？这样的问题在教会里有人问吗？我不会敬拜，我觉得我的祷告就只有求，我不会敬拜，你能不能教教我应该怎么样敬拜？我们专门有个 workshop， 请弟兄们，请有经验的弟兄来教我们应当如何来赞美，应当如何来敬拜。同工会的时候我们讨论我们的敬拜不行，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敬拜能够进步，同工会有这样的讨论吗？有这样的交通吗？我们有这样的反省吗？如果有，就会有圣灵的水流。那条路今天不勉强大家在一百人面前开口，那太难了。那分散能带进祭司职分的复兴，我想我们就停在这一点上好不好？如果我们听了能去行，下面的聚会也都可以听了。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你为我们舍命流血，主，但愿你的爱常常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不由自主的把感谢赞美敬拜来归给在宝座上的羔羊。谢谢你把使徒行传这一本书摆在我们的面前，求你借着你的话对教会说话，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气息能进到我们的鼻孔里面，让我们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祝福你自己的话，你在我们中间来带领，你当日怎样带领耶路撒冷教会分散到各处，主，今天你带我们走属灵分散的路，祝福你的话，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前面那个投影放到最后一页。讲的时候我是比较稍微匆忙一点哈，没有仔细的去解释。前一个投影，当我们讲到分散的时候，我们说到那个字其实就是撒种。大家应该，这个是老版的哈，没有用我的 U 盘上的文件，那没有关系。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回到刚刚那一页，放上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当我们讲到分散的时候，分散是为着撒种，所以本来我们可以在一个聚会的，但是当逼迫也好，疫情也好，啊，我们没有时间回到疫情的时代啊。弟兄姊妹，西方教会的软弱，主日待在家里，待在线上是错误的。当疫情严重的时候怎么办？你不能一百人聚在一起，你要十个人、二十个人聚在一起，当然要信心了。你在疫情的时候，你不用信心来聚集，信心干什么用的？如果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没有聚集，可以 understand。但是当躲在家里成了常态，你在家里难道不跟家人在一起吗？和家人在一起，在一起是一个，不是一个 option。是必须向主日神的儿女 gathering， 不是一个 option。 我说的是 long term。 如果三个月、六个月、一年躲在家里不在线下的聚集，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分散的路。西方教会的时间窗口给的短一点，但是圣灵今天在末世，疫情过去了，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对社会的冲击，那个方向是要让教会走分散的路。我没有时间去讲错误的分散，那我们讲的分散是属灵的分散。分散就是撒种，分散不是为了散了，分散是为了带进更多的果实。所以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那这个要分散的、要撒种的这个种子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四个角度，我提一下就好。第一个，那个种子是基督，所以它是祭司中的基督，他是君王中的基督，他是先知中的基督。弟兄姊妹，不要相信你的判断。事实是，今天在我们中间，如果有一百位弟兄姊妹，每一个人身上应该有一份是你可以拿得出来的。当然需要培养，当然需要操练，当然需要生命的成熟，才能够显出他的功用来。有的人他将来就是可以做领袖的，但如果他还小三岁四岁，他领袖做不来啊。你要让他生命正常的教育、正常的学习，智力方面的，然后体力方面的，还有德性方面的，你培养他了以后，他如果是领袖，到他长大以后，他就可以做一个 leader。 你在运动中你看到有的人他就是一个领袖，但是你要做领袖的第一个不是领袖的本领，而是做好你该做的事，这是最大的 leadership。 如果你做销售的，你自己能做销售的第一名，你就是一个 leader。 如果你在教会中服侍，你冲在前头，你勤奋，你就是一个 leader。 那我们很多时候是 lead by speech, lead by charisma, 其实 lead by example， 你做一个示范的，不管哪一行哪一页。所以球星就是这样，谁是 leader， 谁得分得的最多的就是 leader， 谁练的最勤的那就是 leader。 但是我们不否认确实有 gift， 所以有的人他就是祭司的职分。当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像有弟兄倒下来的时候，急迫的情况出来，有的人开口祷告，你就觉得就有膏油，就是神让他祷告的那一份，就是祭司的职分。今天的 centralize 危险，就是把祭司、君王和先知都聚焦在一个或者少数的 member、少数的肢体的身上，那是南辕北辙。圣灵的工作是要把祭司、君王、先知的职分成全在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我们今天讲，我不是改圣经，但是你说人人是祭司，太高的目标。我们今天讲一半做祭司。如果今天一个主日聚会来到这里，我们有100人，你说人人开口太多了，我能不能要求低一点，50个人开口？一个月过去，你今天大家可以不分散，但是我们能不能交通一个目标，一个月过去，在主日的开口祷告的人里面，大家自己里面有一把尺，我是在一半人的里面，我最起码一个月开口祷告一次，祭司的职分我能摆上一次。如果我们今天聚餐，每个礼拜都聚餐，你一个月一样菜都不带过来，你会心安理得吗？但是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能看得见横向的服侍，但是我们看不见垂直的服侍。教会里我们都懂这个道理，如果人与神的关系不对，人与人的关系不可能对的。教会的危险就是大家只看见横向的关系，大家看不见那个真实最有效的那个垂直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人人是祭司，我标准降低一点，一半人做祭司可以不可以？你要不要做这有贡献的一半？一个月里面能不能把你祭司的职分拿来？有的人是有祭司的 gift， 就像传福音，圣经有传福音的，他们是特别受膏为着传福音，这就是他们的功用。但是不否认人人应该传福音，你文王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马可福音。所以以弗所书4章，教会里面有的人叫做传福音的，但是马可福音主耶稣是给门徒的，所有的门徒都要把福音传给普天下。祭司也是一样的，我们人人做祭司，但有一些人，你在人人做祭司的前提下，如果大家都把自己的拿出来，那你很明显圣灵会显明。那有的就是人人是祭司，但有的是特别在人人中间是特别有祭司膏油的，当他们唱诗歌的时候，就能把弟兄姊妹带进唱诗，带进诗歌的里面去，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就是会阿们。所以教会健康的情况人人做祭司，教会健康的情况有一些是明显是特别受膏做祭司的。我觉得今天的西方教会，今天在东方，在苦难的受不自由的中国，这些地方祭司的职分还是相当的明显，因为没有 centralized 的可能性。东西两边看了，我们就知道西方教会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gathering church， 是一个有聚集的聚会，但是不是一个 praying church。 有人说我们有祷告的团队，我们有专门祷告的团队啊。神要的是祷告的教会，不是祷告的团队。教会最基本的建造 你讲道，你有各种的 program， 把人带到哪里去？带到祷告里面去。如果听到听了一年两年，没有更多的人进入到祷告里去，这个道白讲了，这个道白听了，这个 program is a waste， 没有建造人与神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 the secret of the church， 这就是教会的秘诀，就是有三种职分。教会要得到健康，要得到建造，三种职分都很重要。但是当你 blinded， 当你盲目的时候，我们就认为教会等于讲台，教会等于好的信息，你上了仇敌的当，祭司和君王的职分就被我们边缘化了。人人可以做君王，谁是君王？新约里面谁服侍人的，那就是君王。你去看望他，你去帮助他，你为他祷告，来到聚会中你寻找他，他没来你心里挂着，你又不敢太烦找他，你为他祷告，祷告中你实在忍不住了，你去打电话问他怎么没有来，你去看望他。弟兄姊妹，这就是君王的职分。教会里面要有祭司，要有充足的祭司的职分，教会里面有充足的君王的职分。但是你做祭司怎么做？祷告哪里来的话？当然要主的话放在祷告里面，才有圣灵的工作。主的话放取代了我们的话，不只是话取代了我们的话，连主话语里的灵都取代了我们的灵。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 spirit， 都有我们的灵。但是一个人适合做祭司，就是慢慢你发现神话语中的灵，圣灵的那个感觉 take over， 就好像能够盖过我们的灵。当我们开口的时候，我在开口，但是人确实好像能够摸到神的声音，神的话。那这就是祭司职分慢慢就成熟。所以祭司职分也需要主的话。那你要做先知，你要传讲主的话。我记得我在这里学习讲道的时候，别的我不会，要我讲到了我就进食啊，要我讲到了我就好好的祷告啊，对不对？紧张啊，一想到要上台就紧张啊，好不容易排到一次啊，讲砸了怎么办？紧张的时候怎么办？那就祷告啊，祷告就不紧张了。所以我学了一个功课啊，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排讲到了就是劳苦担重担的时候，但是排讲到了就是到主面前来的时候。所以祭司和先知，先知和祭司是分不开的。但是你如果弟兄姊妹要知道教会怎么兴旺起来，就很简单了，教会祭司的职分要兴旺，君王的职分要兴旺，先知的职分要兴旺。聚会不是为着听到，听到是为着聚会。弟兄姊妹明白吗？你到听了做什么？你在聚会中把你的贡献拿出来，圣灵运行在聚会中，你就摸到了，哎，主要我做祭司。圣灵运行在聚会中，你摸到了，主要我去服侍做君王。圣灵运行在聚会中，你有了主的话，你聚会结束把主的话传递给没有来的人，传递给家里的人，你反复思想，传递给自己。聚会把我们带进祭司、君王、先知的职分。魔鬼今天诡计就是让你恶性循环，目标没有抓，但是手段在那里讲究半天，白忙活。要培养祭司、君王、先知，让你去服侍一百个人，这是今天第二个问题所在。你在西方 mega church 大的教会，人丁兴旺的教会，巨型的教会，像 Houston 可以把整个 stadium 拿过来做他们聚会的场所，一大了，你就要 manufacture， 你就要人工的产生祭司、君王和先知。祭司、君王、先知是在小事上中心，慢慢慢慢就显明。 所以今天教会为什么要分散？分散不是要 manufacture， 不是要人工的产生，分散是让圣灵有工作的机会。因为我们总是在小事上中心，如果你不给我们二十个人聚集，然后大家都有祷告的机会，你怎么敢，你怎么能在一百人中间去开口呢？路就堵死了。所以人越来越多，里面的内容越来越少，里面内容越来越少，就要 fabricate， 就要用人工去产生，分工精细到一个地步，有祭司的 team， 有君王的 team， 有先知的 team。 但这些 team 里的人是怎么来的？如果是圣灵显明的，感谢赞美主，但是即使是圣灵显明的，因为有祭司的 team， 所以要祷告的时候就等领诗歌的人，他们在台上领诗歌，现在都是这种模式，然后祷告谁祷告，就是这个 team 里的人带大家祷告。如果你带着带着，后面你发现不需要他们领诗歌了，弟兄姊妹都唱得很好，都祷告得很火热，那是成功的到位的服侍。讲道也是一样，讲着讲着你不用讲了，弟兄姊妹个个都能讲，成功了。但是越讲人越多，越讲人越离不开你，最好父亲走了，结果最好儿子能够接续，很多这样的故事啊，家天下。这就是混乱，这就是不属灵的那个根源。所以我心里真的，虽然我们只走了三年，但弟兄姊妹，教会要带进复兴，教会要带进基督的成分，能增加是有路的。那就是你要，我们今天在教会的生活，一个最根本的，让我们去认识什么是祭司的职分。你要做手术了，要请教会的带领弟兄、教会服侍的弟兄来去为你祷告，这不是一个 insurance， 那是我们 practice， 那是我们学习、我们实践祭司职分的场合。君王也是一样的，你需要有服侍，有人有病人需要服侍排班，那有人要去 coordinate， 有人要去协调。你在服侍的当中，有的人越服侍别人越舒服，但是你如果缺少恩赐、缺少学习的话，你会烫脚的。你去洗脚，你说我帮你洗脚，脚抓过来，要么冷得一塌糊涂，要么烫得一塌糊涂。所有的服侍都需要高油，都需要学习。那个里面的学习就是舍己，然后高举基督。祭司的职分才能够显出来，君王的职分才能够显出来，先知的职分才能够显出来。但是今天 practically 从实际上来讲，那分散，我们平常讲小组小组，但是我已经说了，小组的问题是把祭司的职分忽略了。那当然小组还有很多东西需要 improve， 但是我们要祷告为着今天属灵的分散能带进这个种子，撒出去以后能够得到更多的收成。教会里面，我们今天薄饼聚会的时候，平常二十个人一个小组，分在各组，但是你可以想象，平常小组里面如果温度是热的，我不敢讲火热，温度是热的，当你把这十个组，我们现在聚在一起已经聚不了，要分成两个堂，五六个组聚在一起，薄饼聚会大家就强卖。每次薄饼聚会以后，都有人找教会的带领人投诉，说某某小组抢的太多，都是他们的组的弟兄姊妹在祷告，我们组的一个都没有抢到祷告啊！能不能 do something， 这个能不能安排一下、调整一下，这样不行啊。弟兄姊妹，这是教会正常的光景，分散带进了丰收，这是使徒行传里所发生的故事， 这也是今天应该发生的故事。但是我们要敏锐，当主借着疫情给教会有分散的机会，你稍微不当心，那个属灵的分散就会变成肉体的散。分成小组以后可以变成分裂，分成小组以后可以变成竞争，这些事情都发生，都很容易发生的。当然分散有它的风险，有它的问题，但是哪一个成长没有问题？你把孩子送去大学里面没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就永远在家里做一个妈宝男就好了。但是要成长就要经过成长的痛苦和风险。但是我们今天知道，把孩子时候到了，把孩子送去大学是很重要的关键。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聚会这么几十年了，今天50岁的弟兄姊妹，原谅我，我在这一批人里面我算是不是最年轻的嘛，也是很年轻的。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等什么？好好的读约书亚记第一章。今天教会的责任如果不落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是失职的。不要跟我说60岁70岁的失职，是40岁50岁的失职。如果我们还在30岁40岁的感觉里面，觉得教会是带领弟兄的，我说不上话，你上了仇敌的当。教会的责任应该在20岁30岁的人身上。我们退而求其次，如果今天20岁30岁的人没有，40岁50岁的人应该把教会的责任放在心上。我不敢讲说放在你的身上，能不能放在你的心上？为着教会，你我到底在哪一份上是我应该摆上去的？没有一张表让你登记，你要做祭司，你要做君王，你要做先知，但如果没有这张属灵的表的话，教会是不行的。你在教会都几十年了，你还搞不清楚你应该在哪一方面服侍，哪一个机会是我们一同来做祭司的机会？像刚才就是一个一同做祭司的机会。弟兄姊妹，如果在教会出入都几十年了，我们对这一些很基本的东西不敏感，那难怪我们可以被推来推去。所以让我提醒弟兄姊妹，祭司、君王、先知分散的道路，如果我们真的去行，很快教会就会进入复兴。第二个 practically 在使徒行传里面，你说祭司、君王、先知还太抽象，那我们再给大家一个清单，够具体的清单。使徒行传第二章4件事情，我们再加上后面两样。哪4件事情？他们聚集在一起，第一个是教训。今天教训很简单的，弟兄姊妹，不需要请传道人，你把手机打开，你要找谁都可以，只是看你想你渴慕不渴慕。你如果渴慕，在聚会中有很多的道可以听，但是教训是讲的人的责任，但是听的人呢要交通。听完信息以后要交通，我们现在特会一律上午信息，下午交通，哪有那么便宜的？全部是讲的人站在这里讲，听的人坐在下面听就好了，太便宜你们了。上午听，下午你们讲，交通要有目的，给你们一个小时，分5个组，一个小时完了以后，每一个组要派至少一位代表来，要有产出的。所以你早上听到的时候就不是像你们现在这么悠闲的听了，拼命在做笔记，下午要讲什么，一开始有点 distracting， 但是形成了习惯，弟兄姊妹就自然了，就像开车一样，一开始你很紧张不会开。教训、交通、薄饼，使徒行传里面明明告诉我们分组聚会没有把它排在第一名，但是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当我们在各家里面聚集的时候要薄饼， 我们退一步，这个就是敬拜。但是是围绕着基督流血舍命，围绕着救赎的敬拜。今天有多少人是那么做的呢？教训，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祷告。在四件事情里面，两件是围绕着主的话，但是两件是围绕着祷告和敬拜。所以但愿圣灵引导我们，所有分组的聚会，所有团契的聚会，必须被这个来 reform， 一半查经，但是一半祷告和敬拜。然后再加上两件，这两件是 implicit， 不是 explicit， 不是很明显的，但是有很多的话就告诉我们，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前面四样是聚会，比如说主日的早上，但是九点到十二点聚会完了之后呢，要吃饭，这个饭还应该是大家轮流煮。如果要煮一百人的，那只有能者去煮。但如果是我们一组一组的聚集，二十人的饭谁煮？轮流煮，人人都要煮。那我们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啊，在传统教会里面，你拿他没有办法。他不是很对属灵的事情很渴慕，他也不是对教会的工作很热心。那么传统的聚会，这样的弟兄姊妹可能要捂个三年五年，可能都没有大的变化。但如果有分散的聚会，然后你就拉他来煮饭，很多弟兄姊妹，你要他祷告，他说我不行，你要他来分享主的话，带查经，他说我不行，你说煮饭，他说我行，一煮他就变成了同工了。所以在相爱中，有的人是带着属灵的，然后慢慢事物的服侍他也要跟上，但有的人是他很自然的就进入到事物的事。我们看到好几个很会煮饭的，但是不属灵的，可是你让他煮，让他煮，和弟兄姊妹配搭的煮，过了不要很久，半年一年，他也属灵起来了。所以相爱，当我们分散的时候，彼此相爱体现在哪里？一起吃饭，一起做饭，一起买菜，然后配搭。相爱和配搭，相爱是我们花时间在一起，上午在一起了，下午呢，下午要想办法让大家黏在一起，不要太正式，但是要让大家有在一起的时间，或者在一起可以倾吐倾吐，或者在一起可以讨论我们这一个小组的服事，那就是配搭。所以相爱和配搭六件事情，当我们分成一个组一个组的时候，每一个组都要去做这六件事情。如果这六件事情都做到位，祭司、君王、先知一定有在操练，一定有在成长。第三个腓力，我们刚刚八章的前面五节就讲到腓力。那我觉得弟兄姊妹，腓力也是一种分散，原来是使徒，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当出问题的时候，使徒是不够的，那要靠谁？选了七位，前两位，第一位是斯提凡，第二位是腓力，他们不是为着后来那一篇道，斯蒂凡那篇道是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最长的一篇道，谁讲的？不是传道人斯蒂凡，是执事斯蒂凡，管什么的？管饭食的斯蒂凡。这个叫做分散，使徒斯蒂凡，讲道的斯蒂凡，这叫做集中。圣灵的水流不是做集中的工作，是做分散的工作。 让斯蒂凡和菲利能起来讲道。弟兄姊妹明白吗？我们中间有斯蒂凡，我们中间有菲利。斯蒂凡和菲利在做什么？你说我只是管饭食的，圣灵工作，圣灵水流是怎么流的？是为着管饭食而设立的，但是却是为着传道进入到荣耀里去。斯蒂凡这篇道是不得了的，明明没有人在场啊，谁把这么长一篇道记录下来？谁做的？当然是扫罗做的。没有斯蒂凡的道，就没有保罗的回转。主向保罗显现，但是如果没有斯蒂凡，如果没有主向斯蒂凡显现，没有主透过斯蒂凡来讲道，就没有保罗这一个巨大的器皿。还有腓力，圣灵特别就告诉我们，一面是斯蒂凡的死，一面是腓力的那个活。那个活在使徒行传里面是也是了不得的活，它可以被提，就被提到空中去。你能不能相信在20世纪这种神迹仍然发生在地上？我亲耳听过见证啊，在萧山啊，在浙江啊，就有弟兄啊，他走着走着就被提了，直接就到目的地去了。这样的弟兄还活着，他做见证，圣灵在人中间的工作。为什么有这样的人？因为有很多的人寻道而死。当一片土地有血的浇灌，一片土地就有圣灵的浇灌。在历史中是如此，在今天仍然是如此。所以种子是谁啊？腓力啊。我们有没有管会所的？有没有管总务的？有没有管饭食的？通通都是斯蒂凡，通通都是腓力啊。那圣灵有没有在我们中间做分散的工作呢？场地管着管着就起来讲道了，场地管着管着神的话就从你身上出来了。这个就是圣灵的撒种啊，这个就是分散啊。然后第四个啊，这是属灵的秘诀。回到使徒行传的每一段，你做祭司也好，做君王也好，做先知也好，做弟兄姊妹也好，要学习进入基督的死，更多的进入基督的死。你说怎么个死法？很简单啊，你想传福音啊，可是没有果效啊，那怎么办啊？那先让福音活在我们身上啊，向着自己死啊。你心里面当然希望有果效啊，那我传福音越有果效我越起劲，但是没有果效我起不起劲啊？上不上心啊？出不出力啊？坚持不坚持啊？务要传道，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当发现不得时的时候还传道吗？继续传道，那就是进入基督的死，那就叫做分散，那就叫做撒种。流泪撒种的一定要欢呼收割。圣灵的水坝在我们里面积蓄没有那么简单的，你一讲道金口就来了，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啊？要学习讲道，可能长久的里面觉得讲道我很开心，但弟兄姊妹很受苦。但是你就要学习死啊，你就不能光顾着你开心啊。你如果发现弟兄姊妹受苦，嘴巴闭起来。要学习讲话，先要学习不讲话，这就是死。如果死能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一定会在别人的身上发动。这是受膏的秘诀，就是能欣赏基督的死，能羡慕基督的死。所以诗歌说，更大能力我不去，更深之死我所需。无论我们今天是分小组， 无论你今天选哪一个方向来服侍，无论我们是交通还是薄饼还是祈祷，是相爱还是配搭，我们需要基督的死。我们有一个新的小组在安徽，这是一个带领弟兄的父亲。以前传统聚会里面和弟兄姊妹没什么摩擦，分了小组了，好，他在做事，他是大老板呢，包工头啊，但是在小组里面他去在干活，然后大家就切了一粒水果，好像是火龙果，切完以后大家就分了，他在干活就把火龙果给吃完了。他很喜欢吃水火龙果，活干完了跑来一看，好，火龙果切掉了而且吃完了，噌，大老板的样子就来了，他就发了一阵火。后来后悔，又跟弟兄姊妹道歉认罪，然后他跟女儿说，哎呀，他说小组真不好弄。然后女儿告诉他说，这就是教会的生活。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做分散。但是分散不只是 form， 不只是所谓的模式，那分散有一个灵魂。那个分散这个字就是撒种的这个字，那个子粒是基督。但是我们在教会生活，在教会侍奉中，要懂得怎么把基督撒出去，怎么当我们在分散的时候，让基督能在我们的里面结出更多的果实来。我想我把时间，我把这一段补一下。我觉得今天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这是一把非常重要的钥匙，因为这把钥匙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当耶路撒冷到了一定光景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都多少年了？在中国的话，我们说中国教会从90年代的复兴到现在都已经多少年了？到了18大的时候，到了12年的时候，20年了。你原来的这种模式样子，这个对基督的认识，20年了，应该要长进了。所以主就兴起了分散的环境。这个律我相信在西方是同样，不过也许今天环境迫切性还没有那么强。但是其实弟兄姊妹，年轻人，今天教会要留住年轻人。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为什么我们很多东西改？因为我们心痛教会里面年轻人大量大量的流失，他们在传统教会里面他们待不住，小学中学勉强，但到了大学你如果只是 tradition 的话，他们就不见了。主给我们负担，我们该改的改，顺着圣灵安排的环境走分散的路，现在一个一个回来，一个一个来到聚会里的新成员，就是一个一个的年轻人。我们感谢主，年轻人他 flexible， 他很容易调，你让他祷告不要每个礼拜薄饼都是同样的话，他一改就改过来了。你要在30-40岁的弟兄姊妹身上，不讲30-40，你要在50-60岁的弟兄姊妹身上，你告诉他跟随圣灵祷告，他一开口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几句词。因为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在教会前面的20年、30年里面，大批大批的人信主，你要教他薄饼，你只能让他这样子。他每个礼拜能开口，虽然讲的是同样的，作为第一个阶段过得去。但是如果20年了、30年了还是这样，不应该过得去的。所以今天圣灵兴起环境来，逼得我们要走分散的路。在西方我想是一样的。分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明天如果我们讲到产业的时候，弟兄姊妹，传统的教会 我们没有创业的经历。创业是最让人成熟的快的。什么叫创业？其实我们中间是就是好多年前的了，89届87届，我是置身在其中的，但是我今天才明白那个的价值。你让一群弟兄姊妹为着主的缘故从零到一，那是很好的成长。我们没有意识到这对教会有多重要。那么越是这样，我们你要开始个新的东西，我们还要把各种各样的规定放在这些新的聚会上面。回头看，很多是我们的无知。我是从我的角度来讲的。弟兄姊妹，分散能培养人，为什么？你不能依赖某一个人。如果今天89届交给你，如果今天87届交给你，你要学习当家，每一个小组的每一个 ministry group， 每一个服事的 group， 都要学习去当家。我们不能依靠一个教会就一个君王两个君王，那是幼稚的光景。我没有时间去讲。回到旧约中，200万人是怎么带的？60万人是怎么带的？生命记第一章告诉我们，有10副长，有50副长，有100副长。我们今天没有上千人了，有上千人的话，再有千副长，再有官长。很多很属灵的弟兄姊妹说，这是叶特罗教的，这是外邦的方法。你如果读出埃及记，你可以这样讲。什么叫生命记？生命记是摩西回顾神带领我们这40年，已经来到了约旦河边摩亚平原，来到了迦南的门口。摩西回顾的几乎是第一件事情，摩西说有100副长，有50副长，有10副长。教会今天缺少10副长、50副长，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100副长的身上，这就是教会君王执事缺乏的原因。你不培养10副长，哪来的100副长？今天100副长都是突然就蹦出一个100副长来，你也不知道他以前能不能带100人，你就面试了，讲一篇道，然后就设立他为100副长。弟兄姊妹，可能这么做事吗？讲的多了一点，但是我觉得分散对于今天的教会，谁带我们分散？圣灵的水流。你不要怕错，如果我们走了3年，你经历了很多的失败，很多回头来我们会重新来过，不会这么做。但是你如果真的走，你跟着主走，就算走的不完全，在旷野中打转，但是走3年下来，你的经验也练出来了。但是如果我们不走分散的路，每个人都是裁判。但是你明明是球员呢，但都做起裁判来了，教会怎么可能不软弱？该做10副长的，好好的去做10副长，带着弟兄姊妹一同来服侍。一个10副长做的成不成功，不是看你精不精通业务，如果业务都给活都给你包了，其他人都不用干活了，是最失败的小组长。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是把大家拉在一起，大家都很热，大家都很愿意干活，你是最成功的10副长。这是要学的，这是要在真刀实枪中学的。你什么都没做，小组光景就是很火热， 我们就希望有这样的分散，一个组一个组的火都起来了，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火焰是很高的火焰。所以我想，如果这一次没有把别的给弟兄姊妹，我希望把分散的这个方向交通给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顺着圣灵的带领去实践，尤其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走三年五年以后，有没有可能主在我们中间把年轻一代带起来？圣经里面的年轻一代是有具体标准的，民数记第一章，民数记二十六章，叫做20岁以上。开启的有点晚了，今天我才懂这一点。但是如果没有以前的我们的不足，我们也不可能今天认识到它的重要。一个教会，我们那时候00年代九几年代的时候，我们也都是20几岁，但是我们犯了一个错误，10年以后我们变成30几岁，又10年以后我们变成40几岁，又10年以后我们变成50几岁，20以上的断档了。神的话当讲到耶和华军队的，军队当然就是有一定成熟度的，当讲到军队的时候，圣灵说20岁以上的。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回转我们的聚会，我们要问20以上的能不能留住他们，不只要留住他们的人，要留住他们的心。感谢主，主怜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包括这里，这一点上面越走越远，越走越远。那在这个时代，我觉得主呼召教会回到圣灵的水流里面。我们不是偏爱年轻人，我们是照着主的吩咐要出去打仗，真正要服侍的，在各个岗位服侍的，基本的条件是20岁以上。如果20岁找不到，30岁能不能找到？如果今天找来找去都要找50岁以上，弟兄姊妹，我们要回转了。回转的路在什么地方？那圣灵的水流和分散的道路。求主带领我们。这是第一段，我们有一点交通，然后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堂。那当然第二堂就要压缩了。《使徒行传》的第二段，我们读第9章中间的那一段，第9章第3节到第6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然后《使徒行传》11章19到21节，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那我们直接就进到《使徒行传》的第二段啊，这个大纲我们就不看了。第二段转折点是在12章，12章又一次耶路撒冷教会遭到很厉害的逼迫，那一次使徒雅各就殉道，然后彼得被关在牢里面，后来天使出手帮助彼得从牢里面 锁链脱落，彼得就逃出来，逃出来他去敲门，他们正在祷告会，正在为彼得祷告，但是当主垂听祷告的时候，他们说不可能是彼得，大概是彼得的天使吧。那这是十二章的故事。所以又一次主把教会带进了逼迫的阴影中。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在十二章上仔细去思考，但是整个的第二段，我们给第二段一个 keyword， 一个关键字。第一段我们说那是榜样，或者说样式 pattern， 一个教会的样式。耶路撒冷教会把三条线，耶路撒冷中的祭司的指示，耶路撒冷中君王的指示，耶路撒冷中先知的指示，那是一个榜样。你怎么看一个模范的教会？那你看到祭司、君王、先知，那你怎么看我们？我们从耶路撒冷可以得到帮助。第二段从第八章一直到十二章，这一段是《使徒行传》的什么呢？是《使徒行传》的中心。《使徒行传》有两段啊，大如果 in general。就是大方向是第一章到十二章是《使徒行传》的初期，十三章到二十八章是《使徒行传》的后期。第一段那个核心的代表，使徒的代表是彼得，第二段那个代表是保罗。《使徒行传》从彼得的服侍到了保罗的服侍，这就是使徒行传圣教会的进步，圣灵工作的进步。那你发现从第一段进入到第二段的钥匙就是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所以这叫做使徒行传的中心。这是第二个我们今天读使徒行传没有读懂的。第一个，使徒行传逼迫逼迫逼迫，最后可以说是 the stripping hand， 神剥夺的手在保罗的身上。保罗去到罗马的时候传难，就是连保罗是囚犯的身份证明。保罗那时候有什么东西？保罗带着锁链，就有一张证明说这是个囚犯。保罗当船沉到海里去的时候，连囚犯的那张证明都剥夺掉了。这是使徒行传第一个，今天读圣经的人我们都没有把它读出来的，这是使徒行传的灵魂。那第二个我们使徒行传没有读出来的，就是这第二段，第九章第十章这些异象我们都不知所云。我们今天怎么办？难道我们也要看见保罗所看见的吗？我们也要看见彼得所看见的吗？如果这一个不明白，我们就无法长进，我们无法突破第一个阶段。今天大家都在第一个阶段，东方的教会、西方的教会，基本的东西教会都有，但是缺什么？缺成熟。如果用使徒行传来做尺，我们都在使徒行传的第一个阶段，我们进不去使徒行传的第二个阶段。如何 breakthrough？如何突破？那我们要把第二段打开。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到底在讲什么？我们今天能不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是教会成熟的关键。这是教会从初期突破进入到后期。如果我们用中国教会来讲，从九十年代、零零年代二十年了，到了一零年代，所以不得不兴起环境了。二十年了，教会还是传福音，还是建立教会，更多的聚会点，教会只知道数量，教会缺乏质量上、质上面的提升和追求。 缺乏智上面的长进，但是道理大家都懂了、啊、但在圣灵的标准里面，那个属灵的品质，那个属灵的从初期进入到后期，神的话是怎么讲的，那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二段的重要。我们只能把结论告诉大家，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第一段我们给大家的那个 key lesson 重要的功课叫做分散，或者说撒种。那这一段这是讲到教会的扩展，前面是教会的起初，那现在是讲到教会的扩展。这个扩展其实就是长进，不是指范围大了，人数多了，事工多了，影响大了，是真正在神面前的分量成长了。那一个功课，第九章有一个意象，第十章有一个意象，第十一章不是意象的看见，意象中文这个字会有一点误会，其实在英文里面是很容易明白的，绝大部分弟兄姊妹懂英文 Vision。在属灵的里面，在属天的境界，在关乎神和他儿子的事上，我们要有看见。我们平常看见这个字用的是比较多的，弟兄你有什么看见呢？那所以需要回到圣经的启示，什么叫做 vision， 什么叫做看见，那有一把尺，那就是使徒行传第九章那一个看见，使徒行传第十章的那一个看见。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看见升天的基督，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看见什么是教会。我们如果来看教会，讲老实话，第一进入我们眼睛的是看谁不顺眼。如果让你来评论评论教会，弟兄姊妹你讲什么？哎呀，你说讲起教会我就要流眼泪，哒哒哒哒哒哒。你讲的那个哒哒哒哒是什么？就是你觉得教会里面不洁净的。但什么叫做教会？教会就是你发现原来我认为不洁净的，神使他洁净，这叫做教会。怎么过教会生活？不是看教会里面谁跟你很好，你有问题可以找谁得到帮助，这不是真正教会的考验。真正教会的考验，彼得被放在这个考验中，神说起来宰了吃。什么叫吃？吃就是他的变成你的，他的怎么能变成我的？我看不惯他，我对他有意见，如果他不在就好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因为圣灵要教导我们什么是教会。主对彼得说吃，彼得说哪里吃得下去啊，这个东西我绝对不碰的。然后天上有一个声音说，神所洁净的人不可看为不洁净的。一次，两次，三次，彼得的意象是什么？是什么是教会？这个是实打实的，不是理论的教会。教会论，你的教会论是什么？啊，滔滔不绝。什么是教会？他和我不同。什么叫做不洁净啊？其实还不是以我们为中心，他没有达到我的要求，他没有满足我的期望，他跟我不是同一路的，不是同样看法的，我们就觉得这个是不洁净的。但什么是教会？你看不洁净，但是神使他洁净，这叫做教会的意象。我们认识教会了吗？ 我们看见教会是什么了吗？我们不会看见他们的异象，但是我们要接受他们异象的交通。神让保罗看见异象，看见元首的异象。保罗把元首，把他是怎样的一位基督交通给我们，在异象中交通给我们，不是基督的道理，是你看见，就像保罗看见了，他 once caught never escaped， 他一生看见了一次，他一生不再自由。保罗说，我是基督耶稣的奴隶。保罗这是一个有看见的人。如果我们有了基督的看见，我们说我们是基督耶稣的奴隶。我们没有像保罗那样看见光，看见就麻烦了，每一个人都要去看眼科大夫。今天也差不多了，大家都是看手机的，但是你要能看见了天上的光，有眼病，那远远好过钻在手机里面有了眼病。不止如此，彼得也要把他的看见交通给我们。如果教会不能在这样的光里认识基督，教会不能在这样的光里认识教会，教会就是幼稚的，教会就停留在使徒行传一章到七章的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有光，如果在我们中间有光，我们能看见使徒行传第九章的看见，我们能看见使徒行传第十章的看见，然后第十一章，这个看见要落入教会的建造，所以就产生了安提亚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是受膏的教会，安提亚教会是受膏者的教会。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就是受膏的，众受膏者，那一位独一的那一位，他是受膏的。但是我们中间有许多受膏的受膏者，所以这两个是对称的，一个是因着圣灵而受膏的教会，一个是因着基督徒。这个基督徒怎么产生的？哪里来的基督徒？你如果用使徒行传的标准，你如果没有看见保罗的光对元首的看见，如果没有看见彼得的光对教会的看见，原谅我说，我们不配被称为基督徒，根本不像。谁是基督徒？有这一个天上的光，然后没有多久，他们把他们所看见的，在第一个既有犹太人又有外邦人的教会，第一个这样的教会，圣经里的教会是安提亚教会。这叫做突破。你说要改革耶路撒冷教会，你改试试看，人的手改不动的。 For good， 就是因为耶路撒冷太强了，就是因为旧约的背景太强了，你撼动不了耶路撒冷教会。但是圣灵的工作能产生安提亚的教会，这是真正的改革。今天教会很多时候我们就站在耶路撒冷的姿态上，你改不动我，你拿我没有办法。但是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幼稚。你如果有了保罗的光，如果你有了彼得的光，一定会有安提亚教会产生，一定会有这个时代圣灵要带进的突破的教会会产生在我们的中间，这就叫做基督徒的教会。所以很清楚的，第九章元首的看见，第十章身体的看见，第十一章是实行。把对于元首的看见，把对于身体的看见实行在一个地方性的教会里面。不要跟我讲宇宙教会，宇宙教会元首身体当然都是实在的，但是不要转移话题，这一个实行 是要在一个地方的教会里面，很有限的范围，很有限的人，在具体的时空中，为什么存在？因为要把宇宙性教会的原则，基督是头，我们彼此互相为肢体，一同隐于圣灵的供应，我们要把这一个属天的亮光在地上的教会中把它实行出来。弟兄姊妹，这是你心目中的教会的路吗？你认为一个理想的教会，一个让你满意的教会，一个让弟兄姊妹得益处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拿使徒行传第二段来量一量，你是在圣灵中还是在肉体中，很清楚的。你我所想的这个那个转来转去，就在第一个阶段。圣灵要的是要把我们带进第二个阶段去。如果我们有光，感谢主，那就是实行的问题。如果我们光都没有看见，那我们是瞎子。我们要跟主说，开我的眼睛，医治我的眼病，我眼睛看不清楚啊。但是问题是我还不知道我已经看不清楚，我只认为是别人看不清楚。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主的话，我们才能找到方向，我们才能发现真正的问题在什么地方。那我们要跟主说，医治教会不长进的病。我们今天弄来弄去，我们都是在原地打转。弟兄姊妹，原谅我说直话，但是圣灵的水流，今天圣灵要寻找的是在谁的身上，在哪一群人身上，他可以带进时代的突破。这就是安提阿教会的责任。巴不得我们能对主说，不是把我们变成我满意的教会，而是把我们变成安提阿教会，能在时代的工作中，能在好像圣灵没有办法突破犹太人的光景中，能带进真正的复兴，能把时代从使徒行传的第一个阶段带进使徒行传的第二个阶段。这一个工作今天在东方圣灵在做，在西方圣灵同样在做。东方的幼稚也许只有20年、30年，但是西方的幼稚已经好几百年了。刚刚过了500年，505年，从1517到2023，教会起初是有了，但是教会的成熟到哪里去找？每一个教会都有自己想的成熟，怎么样是成熟了？因为我们没有读懂使徒行传。如果把使徒行传的这个教会的长进把它打开了，弟兄姊妹，这是教会成熟的路。当然我们要谦卑啊，有的人说我不认为这是成熟的路，那没有办法，你跟他讲不通。路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顺服这个光，在我们中间产生了香气， That's the evidence， 那就是那一个证据。如果我们顺从保罗所看见的，我们顺从彼得所看见的，在我们中间真的有安提阿的光景。什么叫做基督徒？受膏的一群人。这个膏不是看的，这个膏是闻得到的。当你闻这个香气，你没有办法否认他们中间是有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教会的属灵，教会的香气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是从天上的异象。圣灵特别用使徒行传第九章和使徒行传第十章。弟兄姊妹，坦白讲，我们有异象吗？你说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哦，我们有异象做学生的工作。哦，我们有意向做 ABC 的工作。哦，我们有意向做 Interculture Couple 的工作。我们如果意向是如此的话， 你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到使徒行传第九章和第十章，那我就说那就是使徒行传第一个阶段。今天教会幼稚就在于对于意象的把握，我们都认为我有一个 mission， 我有一个使命，有一件值得做的事情，那就叫做意象。但是宇宙中神认为最值得做的事情是他的儿子，神认为最值得做的事情是被他儿子所充满的一个团体的器皿，这一个叫做异象。但是异象不能悬在空中，今天在西方有很多讲异象的教会和神的仆人，但是使徒行传十一章看不见。今天在东方很多人想要做合神心意的教会，但是话语的供应打不开第九章和第十章。那今天的问题是，神要做一件工作，要把西方的话语知识看见的实行在东方广大的人群当中。那你说你把我们美国的教会放到哪里去？真的，我心里有一个深深的感叹，很多中国的教会误以为西方话语知识的教会是跟得上那个光的教会。天晓得，我们做什么？我们能不能扭转这个局面？人不仅看见西方的话语，人也看见在西方有 model church， 有安提亚的出现。你原谅我说，主今天在美国的工作只是一个 sample， 真正如果主在华人中间有工作，那个真正的工厂在中国千千万万的人。你到科技园去看，你到火车站去看，你到上海的南京路去看，太多人了，弟兄姊妹。这些人需要光，光在哪里？光在教会里面。但是教会今天迷茫，因为西方能说不能行，西方有光，但是你看不见那个路。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如果在北美的华人教会能尽责的话，你要做探子，人家到你们中间、到我们中间来聚会，人家就知道什么叫做基督是元首。人家到我们中间聚会，人家知道什么是互为肢体。你喜欢的人，你能跟他做肢体，跟你不一样的、让你难过的，你也照样喜乐的、欢跳的跟他做肢体，能跟他配搭，能跟他一起生活。人看见了，人说：“哦，原来这叫做教会。”今天很难看见这样的教会，所以大家都在那里讲的重一点，就是瞎子领瞎子，一会儿这一个培训，一会儿那一个模式，转来转去，还在年幼的光景里面。使徒行传明明把那一条出路，那是当时教会走的路，保罗看见了，教会有光了，彼得看见了，教会有出路了。然后还不只是那，如果要点一个人的话，那就是巴拿巴。保罗不够的，彼得不够的，还要加上一个好像没有那么有名的巴拿巴。后来他也消失了，但是如果没有巴拿巴的话，没有保罗， 没有安提阿教会。所以今天圣灵在寻找保罗的看见，圣灵在寻找彼得的看见，圣灵在寻找巴拿巴的服侍。弟兄姊妹，够清楚了吧？意象还是一个很玄的东西啊。当然我跟大家我们先加强一下，就是到底这个意象我们会不会读错啊？会不会我们太主观了？为什么我们说使徒行传第九章是使徒行传的中心？我给大家一个证据，使徒行传里面整段重复三次的是什么？你查过使徒行传就知道，是使徒行传第九章，九章、二十二章、二十六章。我没有时间去解释其中的异同，三个是不同的角度。使徒行传里面重复了三次的东西，当然是使徒行传的中心。我们还要补上整个的以弗所书，那是二十几年以后保罗把他的看见变成了他的交通。所以要解释使徒行传第九章就需要以弗所书。所以我们如果简化的话，使徒行传第九章是历史的记载，使徒行传二十二章是犹太人面前的见证，使徒行传二十六章是君王面前的见证，然后以弗所书是对于教会的交通。所以使徒行传第九章不仅是使徒行传的中心，几乎是整个新约的中心和高峰。所以我们没有读错，使徒行传第九章是很重要的关键。大马色的意象，我这里说是使徒行传中的重点，也是从前半段到后半段这个扩展，教会的扩展。什么叫做教会的扩展？从圣经来说，属灵的来说，什么叫做教会的扩展？那就是天的开启带进了教会的革命，从犹太人的教会就变成了既有犹太人又有外邦人的教会。 Revolutionary， 天的开启是革命性的，是 revolutionary。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需要这样的 revolutionary revival， 革命性的、颠覆性的复兴。有没有可能，弟兄姊妹？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须，不然主不会回来。这个意象内容我们就没有时间去讲了。这个意象的应用，我很喜欢史伯克弟兄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和使徒行传第九章可以相配得上的。你在地上人的话很少能够配得上使徒行传第九章，但是我给大家一段我觉得可以搭得起来的。被圣灵治理的生命标记是什么？就是这生命持续的更多的被基督所占有，随着时间的推进，基督不断的扩充。圣灵工作的果效是把我们带到汪洋大海的岸边，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使我们惊叹，哦，基督之深，基督之丰满。纵使我们活到人的寿命终极，我们也只是在基督丰满的边缘 徘徊而已。于是这立刻成为我们的挑战，这些不仅仅是字句，是妙语，让我们扪心自问 Is it real? 对我们来说是真实的吗？这是我们所认识的生命吗？我们如果能看见一点基督的意义，我们就知道自己是失败的，是肤浅的，是有限的，而他的丰富超过我们的所能，远远的超过，然后我们就被吸引，再吸引。这在你的经历中真实吗？那是被圣灵治理生命的标记，基督随着我们往前不断的扩充。如果这是真实的，这叫做生命的道路。如果你我来到一个地步，我们认为我们懂了，我们有了，我们得着了，那里我们就开始停滞，开始觉得圣灵停止工作，生命落入僵化。哦，使我认识基督，那是被圣灵治理生命的实质，正是他拯救我们脱离死亡，脱离僵化，脱离停滞。在基督的学校里，圣灵的工作是将基督的伟大展示给我们。神将基督带出来展示他， present him， 表明他，就是要告诉我们，这就是我要将你们磨成的，按照他的形象。这是先知的话语。有的教会连初期的好都不一定有，但是就算你有了初期的好，一定有一天教会会被带到 desperate。 如果神不许可这个事情发生的话，那是神恨教会。如果你一直在原地还觉得很好，我们很复兴，那是神恨他的教会。神一定会有一天把教会带进停止僵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失去了 the passion of Christ， 失去了腓立比三章八节保罗说，我看万事为粪土，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弟兄姊妹，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对主是渴慕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懂，我们不懂怎么祷告，我们不懂怎么服侍，我们不懂怎么传福音，我们不懂教会要怎么带领。但是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觉得我们懂了，不止我们懂了，我们还有我们的意见，我们觉得教会要这么做。如果一个人没有深深的，你可以讲教会应该这么做，前提是你是属灵的，在你里面，你对很多的事情有多少的断案，你对于基督的渴慕、认识、积累，不只是头脑的认识，还有经历上的认识，要与之相称的增加。但是事实上所发生的，我们对于基督的认识没有增加多少，转来转去还是围着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对于教会的看法，我们对于侍奉的看法，我们对于主仆人的看法，我们对于我们同伴的看法，我们越来越主观，越来越有定见，这就是教会的荒凉。怎么治？除非使徒行传第九章的光进入到教会的里面。麦琴有一句很简单的话，我每看 McChain 啊，我每看自己一次，我赶紧要看基督十次。这是一个认识圣洁的人。我们每对人有一句评语，我们每对教会有一句判断，我们赶紧要看基督十次。史弟兄是一个被基督抓住的人，他是一个活在第九章里的人，所以他的话能把教会，从使徒行传第九章的角度能把教会 从初期带入到成熟，但是必须要有十一章的巴拿巴、保罗和各位先知和教师在巴拿巴教会里的服侍，真的能把属灵的果效，你唱基督的高调，弟兄姊妹还可以唱，你可以十年二十年唱高调，但是要问有没有安提阿。但是怎么会有安提阿的？如果没有保罗，怎么可能有安提阿？如果没有大马色路上的异象，没有大马色城里的异象，那一个天的打开，教会怎么能从初期，怎么能从犹太人的局限进入到新约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The fullness of him who fills all and in all。 教会怎么可能有这个丰富？那除非教会里有一群人是被那位丰富的源头深深的抓住的，这是教会带领的责任，这才叫做带领。如果我们能渴慕基督，我们对于基督的认识在不断的增加，那里就有属天的权柄。这是祷告会要祷告的内容。我不知道我们的祷告会进步了没有，为着今天有这么多的病，我想教会很难从为疾病的祷告里面破壳腾飞。你越有需要，本来是要告诉我们只有基督能满足，真正的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缺少属天的光，弟兄姊妹，我眼睛已经花了，当然花了很久了，你再为眼睛祷告，日子是越来越少了，我们要为什么祷告？我们要醒过来啊，为着基督的价值祷告啊，不是为着那个日子祷告啊。人的年岁七十岁八十岁，现在是寿命长了，就到九十岁吧。真正要祷告的是什么？为着这九十年祷告吗？还是为着这九十年能得着多少基督的丰富来祷告？祷告有没有腾飞，我们能不能破壳而出，就是看我们是在什么律里面。如果只是在疾病和死亡的律，冲不破的。如果没有复活的基督的彰显，你怎么可能胜过疾病呢？更不要讲胜过死亡了。我们今天为着疾病和死亡祷告的时候，要有一个提醒，什么是复活？那是在属灵里的复活。可是问题是，我们如果活在肉体里而不活在圣灵里面，祷告了半天还在肉体里面，弟兄姊妹，这一个必须突破。怎么突破？只有你发现那无价之宝的显现。基督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名词，还是价值的所在？今天所有的经营有一个核心，就是 value。你如果要有好的产品，你如果今天要创业成功，你要抓住你的价值点。所以一个人要成熟，他要懂得什么是价值。告诉你一个需求就是价值吗？很多需求是伪需求。弟兄姊妹，属灵上一样的，有很多的需求是伪需求。我们要透过需求看见真正的价值，那就是基督。当你开窍了，你认识什么是价值了，你拼命的为着这个价值在努力，你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当你看见了属天的价值，你拼命为着属天的奔跑，你就是一个圣徒。教会的长进需要这样的圣徒。这是意象的部分。意象是需要实行的，所以使徒行传第九章 使徒行传第十章，然后有使徒行传十一章。我没有时间去读十一章的经文，有时间回去读一读安提亚教会。我给大家一个大纲，这是安提亚教会的特点，我没有时间一一的去讲，短短的几句话，但是安提亚教会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教会，但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正常的教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于意象的实行，前面我稍微讲了一点啊，这几年主在一个聚会中间的工作，我在教会的年日不算短了，虽然基本上前面在这里，后面在深圳，我不是 shopping around 的人，但是在美国所看见的，我们服侍夏令会，我们到西岸，我十几年没有停。以琳出生那一年，我淑萍为我买了机票，我都没有停。我本来想没有去了，但后来他给我买了一个礼物，主给我一个礼物是以琳跟我同天生，然后我的太太也给我一个礼物，就是去参加西岸聚会的机票。到了中国我也各地跑，弟兄姊妹，讲客气一点，我很少看见一个有意向的团体，有意向的主的仆人，很多教会都有，但是这个教会，这不是自己讲的，是别人讲的，来到你们中间，你们就跟别的教会不一样，你们中间里面有一个东西，他刚来的人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是异象。很多年轻弟兄姊妹做见证说，以前也听年长的弟兄讲异象，就觉得异象是很高大上的东西，是这些四五十岁甚至更年长的弟兄们，他们才有资格讲的，跟我们年轻人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当有一个有意向的团体产生了以后，我就说从结果吧，那一个能力，在广州深圳上班的弟兄姊妹，996不稀奇，早上九点做到晚上九点，一个礼拜工作六天不稀奇，你怎么知道他们有意向呢？很多时候交通聚会晚上十点开始，交通到十二点，拖到十二点半挂断，下面呢还有开会，什么时候开会？十二点半开会，开到两点钟，聚会从早上八点半九点薄饼，八点半开始祷告，聚到晚上九点十点，不是很稀奇的事。前两天我到了美国，他们晒照片，礼拜一的凌晨一点半发出一张小组里面聚会的照片啊，带领的弟兄去，他开玩笑说给他们画饼去了，交通了一个晚上，交通到凌晨一点半，各自回家。如果没有意向能做得到吗？据我看做不到。但是当有了意向以后呢，那在一群的基督徒中间有了一股能力，这个能力是超然的能力，是爆炸的能力。他们没有做惊天动地的事，他们就是一起来寻求主，一起来领受主话语的丰富，一起来接受主使命的托付。 我们今天需要有意向的团体，但愿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做突破的工作。这不是海市蜃楼，这是可以发生在一群年轻人中间。什么意思？如果在年轻人中间都能够做得成，我相信在任何的团体中都有可能做成。但愿这样的工作能充满全地。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越过人有限的话，主，把基督的丰富带到你的教会中，祝福这些话，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